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奇妙物语》，我是淼叔。
哎，我是李叔。好消息，
好
消
息！消
息
别抢话。
由日谈公园出品的全新付费节目《李淼谈怪谈》第二季之《百鬼日谈》已经在小宇宙平台全面上线。
我和淼叔一起给大家讲讲那些著名的日本妖怪背后的故事和传说，一共11个故事，12只妖怪，13期节目。我们在小宇宙平台的售价是99元，你可以直接在小宇宙搜索“百鬼日谈”找到专辑并且购买，也可以在日谈公园微信公众号找到今天节目的推文，或者在公众号后台回复“百鬼日谈”获取购买链接。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上线福利啊，大家关注日谈公园的官方微博参与抽奖，我们将在12月20号抽取5名幸运听众，免费获得整套节目。
哎，在这个系列节目里面哈，这个日本妖怪嘛，说起来我们肯定给大家先聊一些这个重磅妖怪，有这个日本著名的3大妖怪，有这个九尾妖狐玉藻前，被诅咒的美少年酒吞童子，以及沉迷于女色的妖怪大月丸。
哎，
当然了，里面还有这个跟日本历史息息相关的3大怨灵，包括这个被打压了一生的崇德天皇，悲剧英雄平将门，以及这个日本学问之神，同时也是这个复仇之神金云道真。当然除了这些这个著名的大妖怪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讲了一些这种跟生活中相关的一些可爱的小妖怪，比如呢河童、狸猫啊、佐夫童子，然后还有什么石梦魔啊，包括一些这个经常会出现在日本漫画动画里面这个大天狗天狗系列啊。
哎，
当然呢这里面还包括了一个日本这个所谓叫做这种上古恐怖传说的鼻祖哈，叫做这个江户本所七不思议啊。
不是，你别跟我提这本所七不思议啊。
本所七不思议哈，这个其实要给大家留一悬念，它到底有多不思议呢？多恐怖呢？哎，听了这期节目一定要去试试、
特别的不思议。哎，因为从我们去年好像是夏天吧，哎，就是李淼谈怪谈第一季啊，就是聊这个都市传说的解密。
哎，对，
哎，那之后很多听众就是纷纷啊来电啊，写信啊，雪花般的信件，
对，
然后催更，啊，让淼叔赶紧出付费节目的下一季啊。现在我们呢啊，终于准备出来了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哎，
刚才咱们提到这次咱们是11个故事、12个妖怪、13期节目，那为什么11个故事有12个妖怪呢？
哦，是这么回事哈，
哎，
这因为哈，这个每一个故事呢，它并不像我们这个《西游记》看那个电视剧似的，一集出一个妖怪，它有时候这俩妖怪是有相关性的。
哎，对，比如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对，
肯定是一块儿出来的。
哎，对，就是在日本这个所谓叫这个3大妖怪之一，这个九尾妖狐玉藻前，大家可能都知道啊，这个大狐狸哈，哎，他跟日本的3大怨灵中那个最可怕的一个怨灵叫做崇德天皇，这两个人其实他是一起的一个故事。崇德天皇人本来是个当天皇的一个老头，结果就生生的让玉藻前给逼成了一个怨灵。
哎呀，
哎，结果呢？所以这俩故事呢，我们现在一起给大家讲出来。故事其实挺精彩的，因为时而是妖怪故事，时而呢是宫廷内斗。
对对对，
哎，对，是可以考虑是一个有神鬼妖怪的《甄嬛传》的感觉。
哎，那第二个问题，
哎，
12个故事，13期节目，为什么又多了一期节目呢？
哦，因为有两个节目给分了上下期。
嗨，
因为这故事实在是就是又长，同时呢又很精彩。我们觉得剪也没法给它精简，那干脆就给大家呈现出来得了。
一期节目3个多小时
啊，真的是好
长，那何必呢？哎，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的这个听众肯定非常关心的，就是咱们李淼谈奇案啊，第一季聊的是一些全世界范围内的连环杀手，然后李淼谈怪谈的第一季呢，聊的是一些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都市传说，啊，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揭秘工作，啊，比如说什么推背图啊，什么下水道鳄鱼啊，
公交车呀，
对呀、那这次为什么咱们要聊一个日本妖怪这样一个主题呢？
哦，是这样哈，我觉得从3点来说吧，
哎，
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我们从小其实都喜欢看这种神怪妖怪故事，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一点，就是中国的这种妖怪故事跟日本妖怪故事相比起来呢，我们妖怪故事其实大多是从哪出来哈？有一部分形象是从《山海经》来的，但是我相信小朋友们其实大部分没看过《山海经》，
精卫填海，
哎，对，但是有几个著名的小说哈，《封神榜》，
哎，
然后呢，这个《西游记》，再加上这个《聊斋志异》，
对，
这其实是我们现在传说的很多鬼故事、妖怪故事的一个来源。然后这些鬼故事大部分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民间之间的那种传说， 所以他主人公要不就是哪儿的孤魂野鬼，要不就是哪儿的这个公子小姐，然后这个死了或者被人们狐狸精迷上了，这种故事比较多。
嗯，
但是日本的妖怪故事跟这个中国妖怪故事相比起来呢，其实有点区别。因为从刚才咱们介绍的内容里面，你能听出来，它有好多呢是跟日本上层的贵族生活相关的。
对，
这跟日本古代文学形成的原因是有相关的，就是因为古代老百姓没什么文化，而日本也不存在什么士大夫阶层，
对，
所以掌握文化、掌握这些这种文化话语权的都是上层贵族。所以上层贵族里面编排的这故事也好，还有说一些这种怨灵形成故事，不是皇族就是皇族亲戚，要不就是什么大臣、什么大贵族，所以它里面就有很多是宫廷戏的那里面。而且我们也知道，日本这个所谓的这皇族这支支脉哈，咱们自己传说，从上古一直传到现在，是血脉没断过。
对，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故事呢，跟宫廷里面的政治斗争，甚至跟一些历史传说、历史的这些典故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它相对来说呢，感觉起来跟这日本历史又有一些联系。这样讲起来呢，一真一幻。哎，
对，反正我跟淼叔录下来，我发现他们就有一习惯，谁是他的敌人，就把谁写成妖怪。
对。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日本妖怪传说跟中国妖怪传说一个主要的来源的区别在哪儿。第二呢，就是这个随着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很多这种描写这个日本的这种妖怪相关的，甭管是漫画也好还是电影也好，它有很多就流到了我国来。
对，
然后我们其实小时候很爱看这些东西，但是同时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介绍并不具体，也经常就是说，哎，这人出来了，这是著名妖怪玉藻前，但是它具体怎么故事的话我们其实不知道。
或者说他已经经过了很多的非常丰富的二次创作。
没错。
对，无论是你看比如孟枕魔他写的那些小说，以及后来改编成了电影，
对，
阴阳师什么的，当然也包括啊我们这个国产游戏阴阳师，
对
啊，就基本上我们这次讲的所有妖怪在那游戏里边你都能找到。
没错。
但是你只有他在游戏里那样一个形象，
对，
和他的一些必杀技，
他
到底他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在日本的那个本来的一个传说里边啊，不是游戏的设定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
没错。所以通过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呢，我们希望给大家呈现出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提出九吞童子啊，或者比如说这个拿出来灵炉玉前，它到底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以及这角色和角色之间他们到底之间那纠葛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其实是通过这些故事里面能给大家呈现出来。
是的。
第三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在收集这个资料过程之中呢，其实最开始我们选题的时候也想说要不要聊日本的妖怪，结果我找了一些日本妖怪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发现这个确实挺好看的。
哎，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是说，哎呀什么这个哪个书生从楼下一过，看着楼上一小姐，然后小姐特别好看，被迷住了以后，结果被小姐其实是狐狸精变的，夜里去找书生去了，结果睡了几天，书生发现小姐是个狐狸精，结果自己精尽而亡。哎，其实不是这样的故事。
发现自己精尽而亡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这不就常见的这个聊斋故事吗？就是他的很多这种故事拿出来的话，里面有这种兄弟然后父子之间的反目成仇，也有这种什么仇人之间两个人后来突然和解，然后一块儿去打这更强大的这个敌人，很多这种所以说融合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戏剧上的要素，或者说可以说是古希腊的然后古典类型的那种悲剧要素，其实在这些故事里面都有得体现。
是，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很多妖怪故事里面的文学性或者说它的艺术性其实水平不低。
是的。
啊，这样来说的话，把这些故事给大家讲出来，我相信大家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哎，这故事其实挺精彩的。我们不说它这是一个古代的什么什么妖怪故事，单纯就说这是一个，这就是一悲剧故事，你听着吧，也觉得还挺过瘾。
是，特别是这些故事里边之中的个别故事，
哎，
那具体内容我不能透露，但是可以透露它非常低俗，
非常低俗。但是真的确实哈，我们讲起来有的时候讲到古人的故事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古人可能跟我们现在人有点区别，以前我们经常看一些故事上，就是，哎，古人这时候说，比如说把人杀了就杀了，然后说跟那人就是反叛了就反叛了，但事实上呢，我们在这些故事里面掰开了把细节呈现出来，你会发现古人的很多思考的这些这个路径也好，或者他们的这种思维模式也好，跟现代人其实区别并不大。你掌握了他的一些这种心理活动，他的一些这种价值观的东西，然后你会看起来，哦，原来古人的这些形式的这些方式其实跟现代人很相似，然后我们能甚至能从古代的故事里面得到一些对于现代生活的一些思考。
对，就是关于里边这些人物的性格啊，他们办事逻辑啊，他到底是一个古代模式还是现代模式，我觉得有一个参考，就是它非常像武侠小说。
哦，对，
哎，里边那些人物的思维模式。
没错。
对，
所以这个可以说我觉得讲完以后有些故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哎，这故事真的荡气回肠啊。
哎，意犹未尽。
意犹未尽。
哎，而且还有一点比较特殊呢，就是这期节目是我跟淼叔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录的。 啊，因为之前那个我跟小侯老师，我们俩也是各有分工，
嗯，
啊，他是这个独撑大局啊，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来录制日坛的常规节目，然后呢，我就暗度陈仓，对，偷偷摸摸的跟陈仓一起，
陈仓是谁呀？
陈仓是谁？跟淼叔一起录了这样一整季的付费节目出来啊，也算是我们今年憋的一个大招，
憋大招了，
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嗯，
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聊一个什么呢？
今儿想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传说中啊，这脑袋非常多的妖怪们。
哎，
脑袋非常多啊，
三头犬。
哎，三头犬都不算多的。
哎，
咱们今儿入题的故事呢，是一个日本的著名的妖怪叫八岐大蛇。
哎，
虽然说我们要聊八岐大蛇，但是呢，咱们又不是只聊八岐大蛇。
哦，
哎，这怎么说呢？就是。我做完这八岐大蛇这文案之后哈、我突然哈、脑子里多了一个想法，多了一弦儿、就觉得哎，这个玩意儿好像跟我以前小时候看过的有一些这个什么神话传说有关系、而且这神话传说还不是日本，哎，全世界各地都有。
什么神话传说？
哎，看那个什么古希腊呀、
啊、
什么古埃及啊，也有类似的传说，所以我想干脆我就把这几样的妖怪啊咱全放在这一集给大家讲。所以这题目其实咱就是一个这个聊一聊这世界上的那个脑袋特别多的这些怪物的故事。
哦，那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啊，
嗯，
一把金针菇。
我的天哪，
这脑袋多吧？
这一把上了好几百个脑袋，没那么多，没那么多。而且金针菇也不算不上妖怪吧？谁把这当妖怪涮火锅吃啊？
不是，你想想啊。就是一个植物、啊，一种食物、是吧？吃进什么样，拉出来什么样，这还不是妖怪啊？
得，但是其实咱聊这玩意儿哈，其实说实在话，跟金针菇有点像。
哪儿像啊？
就这细脖子、大脑袋一大堆，是吧？啊、
嗯，
那今儿还先从这个金针菇的原型啊，八岐大蛇聊起
来。
哎，八岐大蛇，李叔有所研究吗？
研究没有，但是如雷贯耳。
见过吗？
你见过吗？
就游戏里见过吗？
游戏里
好多游戏里都有这个。
阴阳师里边有。
阴阳师里有，然后那什么有大蛇无双。
哦。
哎，特别著名的那个这个打斗游戏哈。
嗯。
里面有这个。
嗯。
然后这个反正我印象里哈，只要这游戏里有这个八岐大蛇，这无一例外大八岐大蛇肯定是一大 boss。
对，至少是个中 boss。
哎，就反正这人特别难打。
对，血特长，
血特长，
攻击力还特强，
而且特别妖，
哎，
基本上身上不是冒着绿光，就是冒着紫光，往外喷毒。这日本记载这八岐大蛇哈，有两本书，一本叫《古世纪》啊，另一本呢叫做这《日本书记》啊，这不是日本的那个这书记、啊，
书记
不是日本书记啊。对，这两本其实是日本上古，也不叫上古吧，中世纪传下来的两本，半像是历史，又半像是神话传说的书
啊、
哦。哎，它里面反正记载了一些。故事就是基本上是日本的这个创建日本国的这个天皇这一支人是怎么从天上的神降到地上，后来又成为了这个地上人的统治者的这么一个故事。
日本的早期历史，
日本早期历史
就是神话跟历史掺在一起。
没错，没错，是这么回事。所以呢，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这个日本创世早期，哎，有这么一个妖怪啊，叫做八岐大蛇。
哎，
居住地方在哪儿呢？在这个现在咱们看起来叫鸟取。和这个冈山一带，就是日本的所谓的山阳山阴地区。
对，
哎，这地区这八岐大蛇，首先这个，顾名思义嘛，一身体上长了八个脑袋，但同时呢，还长了八个尾巴
啊。那它这个八个脑袋还有八条尾巴，
对，没有脚。
那它这个身体是一个大肉球，还是一个点呢？
对，我也曾想过这事儿
啊。
所以反正这个古书上没有记载说身体什么样、但是我猜哈、应该是个大肉球、为什么呢？它得有一套特别复杂的这个内脏系统、你只有一个点呢，这玩意儿它这个直肠子呀，吃什么拉什么，完全不吸收化、
哎，确实，
哎，所以八岐大蛇呢，这个八个脑袋，八个尾巴，
嗯，
脑袋呢就是这个很长，蛇的脖子嘛，上面一个大蛇头，这蛇头呢里面长着尖利的牙齿，同时不断喷出毒物。
哦，
哎，然后两只眼睛哈，每个头上都有两只眼睛，这两个眼睛呢就红彤彤的，像这个火球一样，
嗯，
哎，看起来很恐怖。然后这个八岐大蛇的身体哈，虽然没说到底是个球还是个点，但是呢说这个身体上覆盖着鳞片，这跟蛇是一样的嘛。鳞片上面呢还长着各种苔藓，然后同时从鳞片的那个缝隙里面不断往外冒血，
啊，
哎，往外流血。
那这个感觉好像。 也不是特别难打，
感觉起来等一会儿自己
对，等一会儿自己血掉光了死了，
反正就是不停的往外冒鲜血、
哦、
啊。然后这个巴西大蛇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住在山上的，
嗯，
哎，它跟我们以往一说这个大蛇什么住在泥潭里或者住在什么池塘里边，
嗯、
不是，它住在山上
哦，
而且是从山上面下来。它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肯定是咕涌咕涌咕涌一大蛇下来嘛，
嗯，
那脑袋上面呢老飘着那种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乌云，
嗯，
而且是这个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电闪雷鸣，打着这个轰隆隆的雷电似的，
嗯，
就从山上下来了，
哦，
是这么一形象，反正听起来就是有点恐怖，
嗯，
哎，有点恐怖。然后呢，咱们要说巴西大蛇故事的话，这个我们知道，这神话传说里面有个妖怪，肯定得有一个杀妖怪的英雄，
嗯，
对吧？这杀妖怪英雄是谁呢？哎，这个是日本这个神话传说中哈，
嗯，
最厉害的一个人，名字叫做这个速斩明尊，
哦。
哎，速斩明尊还有另外一名呢，叫须佐之男
啊，这个有点耳熟了。
哎，速斩明尊跟须佐之男在日语里的读法都读作スサノオ。
嗯，
哎，这个两个虽然写出汉字不一样，但读法是一样的。
嗯，
哎，这个スサノオ这个人英雄怎么出来的、
哎？
咱们得从这个他的诞生故事开始讲起。
哎
哎，须佐之男哈，他有个父母，
嗯，
这都是父母名字呢。这个爸爸就男性这边呢、
嗯、
叫做伊邪那岐。
哎，
然后母亲呢叫做伊邪那美，
这个就听着非常耳熟，
非常耳熟是吧？确实很多地方会谈到什么。
对，因为在很多的这个日本的一些影视，
嗯，
或者是动漫作品里边，
嗯，
这都是非常经常出现两个名字。
哎，对
对，说实话，我刚开始看到俩名字的时候，除了觉得拗口之外，
哎，
不明所以，
不明所以，
而且感觉这两个名字一出来啊，
嗯、
所有人都觉得哇，这个厉害，
厉害，嗯，
但又不知道他为什么厉害，
嗯。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火影忍者，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动画叫这个黑之契约者
啊，
第二季啊，流星的双子里边也出现了那个概念。
嗯，伊邪那岐跟伊邪那美好像中文听起来就好像差一个字儿，
嗯，
日语里的也确实差一个字儿。他们这名字这个汉字这写法呢，其实、
嗯、
大家理解一下，就是因为日本人在很长时间里面，他们这个是没有日语假名这个字母系统的，
嗯，
他们所有东西都需要通过中文来记载，
嗯，
所以他要把这个日文里发音这个字呢。找一个发音类似的中文字给替上去，
嗯，
所以这两个人读法呢，名字叫做伊扎那基跟伊扎那米，
嗯，
但是这两个到底怎么写出来，什么意思，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啊。这两个人我看好多地方，就是我们国内有时候讲那些故事的时候啊，还、
嗯、
说一下这两个人是这个日本的最初的神，
嗯
啊，其实呢这是错误的
哦。
哎，怎么说呢？这个日本的最初的神啊，其实是一个单奔的一个神，
嗯，
就是我们所谓道教经常说这个零生一。所以最开始出的是一个神，
嗯，
这一个神他传了几代，传到第七代的时候出现的这对夫妇神叫做伊邪那岐跟伊邪那美，
哦，
有时候从他再往上倒还有六辈人呢，
嗯，
哎，这个伊邪那岐跟伊邪那美两个人的关系呢是兄妹关系，
哦，
但是在日本的古代传说里面，大量的都是哥哥把妹妹娶了成为夫妇，所以就是有点近亲的意思吧，
啊，那时候好像没这讲究，
没有这讲究，而且觉得好像哥哥跟妹妹就应该在一起，是吧？
啊、为什么呀？
阿哥阿妹情意长之类的嘛？
不，人家不是这个阿哥阿妹，
不是这意思，
不是亲的。
哦，反正吧，这个两个人是、哎、一对夫妇，
嗯，
夫妇呢得创造世界呀，
嗯，
这两个人最开始呢是生了一堆这个神，这个神呢、
嗯、
其实就是成为了日本的各个岛，
哦，
对，什么本州岛、九州岛、四国岛，全是他们俩生出来的。
直接生一些岛出来，
就是那个时候是神造神哈，没道理。
嗯，
哎，造出来就是，比如造出来你就是个岛，完、造出来你呢，你就是云，我再造出来你，
嗯、
你就是这个地上爬的蜗牛，反正这各种都是造的。
这跟那个女娲造人啊，
嗯，
还有这个夸父追日、
哎、
啊，没追上，
哎，
然后最后这个瘫倒在大地上，哎、然后他的四肢躯干、
嗯、
啊，分别变成了一些大陆啊，
哎，
河流啊，
对，
山岳呀、啊。有点类似，
对，女娲也是这么回事，然后这夸父也是这么，还有那个盘古，
嗯、
盘古开天辟地也是这么回事。反正就是，我觉得好像亚洲地区都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这个神一旦死了以后呢，这神的尸体哈，
嗯，
就被分尸，然后分尸之后呢，就变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啊，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变成了天地万物
啊，天地万物。但是这里面我们就说这个伊邪那岐跟伊邪那美呢，俩人先生了一堆岛出来，
嗯，
生一岛出来，这岛上得有生物啊，
嗯，
然后就生出万物了以后呢，
啊，
他们这说我们得生出点神来了。之前生的都是东西，
嗯，
然后现在得生神，生神让这神去统治这些土地啊，
嗯，
哎，他们最开始生了一个孩子呢，就很奇怪，
嗯，
这孩子呢，这个生出来没有胳膊，没有腿
啊，
生了一个肉葫芦出来，
嗯，
哎，这肉葫芦生出来以后呢， 这个伊西奈奇跟伊西奈美呢，俩人觉得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怪里怪气的
啊？因为近期结婚啊，
近期结婚，谁都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俩不知道啊，
他们俩是不知道。
哎，然后这个俩人呢，就把这孩子扔到海里，就让他顺海飘走了。
哦，
哎，这个神啊，其实在后来我们看有一些日本的恐怖故事会提到这个神。
哇，
他名字呢叫做 Hiruko， 日语叫 Hiruko，
嗯，
写成中文呢叫做这个质子神，质就是水质的质。
哦，
就是虫字旁一个那个
水质的
质，到达的质。哎，
嗯，
这质子神就是说他没有骨头，
嗯，
然后浑身软了吧唧，然后反正现在有一些这鬼故事里边就会说这，因为这个神最开始他不诞生，但是不被承认，所以他就从此就恨上了这个世界，
哦，
然后就要各种方式去危害世界。
哇，等于说这个伊西大妹跟伊西大奇的这个第一个孩子，
哎，
是这样一个孩子，
嗯，是一个怪胎。
嗯，
然后当然这个怪胎出来以后呢，俩人就觉得不行，我们得好好生孩子，
好好生，
得好好生，生点好孩子。
嗯，
所以呢，之后这俩人反正生了一堆孩子，生了什么风神、雷神、水神，什么这各种东西。最开始肯定生的都是元素类的神嘛，水神、风神什么的。结果生到火神的时候碰上麻烦了。
嗯，
哎，这火神他就这孩子他。从小他不是说我会吐火，
嗯，
他不是，他浑身就是火，生一火球出来。
哎呀，
哎，这孩子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火之家具土。
嗯，
哎，结果就是往外生产的时候难产了。
哦，
卡在他母亲的这个身体这个地方呢，
嗯，
他又有火，
嗯，
就一把火一烧，给他妈等于给烧死
啊，
就把伊西娜美给烧死，
就这么死了。
哎，这创造神怎么能这么死了呢？
啊，
但是他就真正的死了。
对，当然你可以简单的说是这个难产而死。
嗯，对。
但是实际上是被这个火娃给烧死，
被火娃烧死了。那火娃烧死生出来以后，他爸看着很生气嘛，
嗯，
爸说这个对吧？生你没孩子，结果把我媳妇儿给弄死了。
嗯，
他爸得拿了一把宝剑过去，光着这孩子脑袋一刀给他砍死了，
啊，
把自己亲儿子砍死了，
就死了。
哎，砍死以后呢，这个火之家具桶呢也不算太，就是不算下场太惨，为什么呢？
哎，
他是个神生的神嘛，
啊，
所以呢，他这个也有神的力量。
哎，
于是呢，这个尸体呢就分解了。分解成为了各种各样的小的神，然后里面有什么这个什么静电的神啊，什么这个什么森林里找小伙的神啊，小火苗的神啊，
啊，
反正各种这个妖力没有那么强的神出来。
那等于说你这个一刀砍下去，
哎，
啊，一个火娃变成了一堆小火娃，
小火娃，当然各种各样嘛，雷啊、电什么的都出来了，
嗯，
然后就这样，所以这个伊西纳奇跟伊西奈美俩人造神的计划不得不终止了，
嗯，
因为这伊西奈美死了。
嗯，
然后当然伊西纳奇这边呢把这伊西纳美给埋葬了以后呢，他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思念自己妻子。
嗯，
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造神运动还呢还没完成，
哈，
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一个人待着也确实闷得慌。
哎
哎，就这样呢，伊西纳奇呢就想说不行，我得找一辙把我这媳妇呢给找回来，死而复生嘛，
绘图转生。
哎，绘图转生，所以他就去了一个地方，他去哪儿呢？去了黄泉之国。
找阎王爷去了。
哎，黄泉之国我们知道都是地狱嘛，地府嘛，
啊，
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哈，这日本有一个地儿走着走着能走到黄泉之国去。
嗯，
就这么着进了地府了。
嗯，
进了地府呢他就想找自己妻子嘛，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前面一个这个背影。
嗯，
哎，背影看见是一白衣服，看这高度，看这身材，怎么看觉得像是自己媳妇儿，
他就喊了一句姑姑。
那喊了一句媳妇儿。
姑姑不就是媳妇儿吗？穿上白衣服。
行吧。啊，反正就喊了那么一句，
哎，
然后转过来一看，哎，果然是伊西娜美，
嗯，啊，
然后他当然很感动嘛，说呀，你知道吗？这个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亡自难量，对吧？
哎，
短松冈啊，对吧？反正就说了一段，
哎，
伊西娜美也很感动，说，哎，呀，夫君，你说你个千里迢迢从这个阳间走到这边，
嗯，
来找我，
嗯，
说你是想我了，对吧？
嗯，
对，我也想你啊。然后俩人就你侬我侬，侬了一阵以后呢，
哎，
伊西娜奇说这么着，来跟我走，咱们回去，咱回去造小孩去。
哎呀，但是
这
叫什么邀请啊？
但是呢，伊西娜美这时候说了，嗯，我走不了了
啊！
为什么走不了呢？说我来到这个阴间，来到黄泉这边呢，
啊，
已经吃了黄泉的食物了。你到地府吃了地府的东西以后，你就离不开地府了，
哦，
就只能在这待着了。
还有这个讲究？
哎，反正这么一说，这伊西娜奇也觉得很生气。
那早知道你忍两天呀，啊，
对，你减减肥嘛，别吃了，
你饿两天我不就来了吗？
可是没想到呢，走不了。那伊西纳奇说，
嗯，
那怎么办呢？
嗯，
然后伊西纳美说这样，我去找这地府的这个管事的阎王爷，
嗯，
我去跟他谈谈。
对，
对他要是说允许我离开呢，我就能跟你回阳间。
哦，
哎，对，说你在这等着我，不要走远，
嗯，
我去那边就给你买几个橘子就回来。哎，
啊，是伊西纳美去谈的是吧？
对，就是他妻子自己去谈
啊，
让这个他丈夫就是伊西纳奇在这等着他，
看能不能商量商量改改生死簿。
哎，对，就这样呢，伊西纳奇在原地等着。
嗯。
等了三天三夜，
嗯，
但是呢伊西纳美一直没回来。
哎
伊西纳奇就觉得奇怪了，说这怎么不回来呢？于是呢这伊西纳奇呢就想，我找找我这媳妇去啊。但是呢地府是一片漆黑，怎么办？他摸了一下脑袋，这脑袋那时候古代人留头发都挺长的，盘起头了呢，在那个盘那嘴上面插着一个木头的一个梳子，得把那木头梳子给拿下来，掰了几个齿下来，把齿呢就点着了，就当火把举着，就去找这自己媳妇去了。往前走，看见一个帐篷，进帐篷看，哟，前面有一女的背身待着呢，看着是一女的哈，想这是不是我妻子？但是又怕说这地府里有人生地不熟的，人家万一是个鬼呢，对吧？他也没出声，
不是地府里。又不是鬼子吗？除了他本人
也对
对，
所以他就没敢出声，就绕到了旁边，想从后面去看看这个到底是谁。结果转回去一看，哇，穿的衣服跟这样貌都是伊西娜美他妻子的样子，但是呢，这个伊西娜美身上皮肤就已经全腐烂脱落，肌肉上趴满了蛆虫，这整个就是一个大活蛆的这个营帐啊。然后同时呢，他尸体附近哈。还有八个这种大的这种电球在不停的绕着他转
哦，
这电球其实都各种小雷神哈，就是围着他转。结果这伊西纳奇看到这儿就吓，就是魂飞魄散啊，不小心喊了一句“天哪”，然后马上掉头就跑。
哦，
哎，这样他出了一声呢。这时候伊西纳美呢，其实说是让这伊西纳奇等着他去商量，其实伊西纳美知道自己其实是离不开地府的，正在这想办法呢。这时候看伊西纳奇看了他一眼，掉头就跑，心里想坏了。就这样，我丈夫呢看到了我这个如此丑陋腐化的样子
哦，这是他相当于是他的原型。
对，他这会儿在地府其实早就已经就是尸体已经烂掉了嘛。那想说让我丈夫看到这个我这一幕的话，他肯定就对我的这爱情也好，对我思念可能就全没了。他说不行，得给把他找回来。于是呢这伊西纳美呢就派了他手底下一帮这个女鬼去追这个伊西纳奇。哎，这伊西纳奇在地府里跑，就看后面来了一堆这个披头散发的女鬼追兵。
哎呀，
哎，伊西纳奇看，这个我得想办法跑掉啊！
大事不妙！
哎，于是呢，就从路边扯了一堆这个杂草，扯杂草团了团，就冲着这帮女鬼扔了过去。结果呢，这杂草掉在地上呢，就因为伊西纳奇是个神呀、他弄点什么都能变成神，难道弄点别的东西吗？结果这个杂草掉地上，呼，就变成了一个葡萄架子。哎，这个葡萄架爬满了这葡萄，然后开始接大这个又甜又大的葡萄下来，这帮女鬼走到这儿啊，开始摘葡萄吃。
不是，你把这个杂草扔过去，我也就变成一些什么绊马索呀、
捆仙绳啊。
对呀、你那葡萄让人吃葡萄，
反正这个女鬼在那儿就不够着蹦着摘葡萄吃葡萄，
多饿呀！
反正甜啊，好吃啊，葡萄多好吃啊！
哎呀，
大葡萄，哎呀。
我也想吃，
你也想吃。然后伊西纳奇接着跑，跑着跑着呢，结果又来了更多女鬼追他。哎，就是意思不放他走。而且呢，这帮女鬼呢，这时候已经变得有点穷凶极恶了。
哎呀，
因为伊西纳美下了命令了，说必须把伊西纳奇给我留在地府，不能让他们走了、
哎。葡萄已经不能阻拦他们了。
哎，结果呢，这伊西纳奇看忧郁没法脱身了，于是把刚才不是他那个这有一梳子吗？哎，把梳子又拿下来往地上一扔，这梳子呢，嗖变出了好多蘑菇。哎、
啊。
这个鲜美的松茸哈，就变了满地都是。然后这帮女鬼过来以后，就开始摘蘑菇吃蘑菇，
还是吃的呀？
这都真事儿，这都不是我瞎编的啊！
就成了采蘑菇的小姑娘了都。
哎，反正就是大家都就有一种野趣嘛，就跟我们去了农家乐的感觉差不多。
哎、这，哎，蘑菇
有蘑菇，哎，大家在这摘蘑菇、哎，趁着大家摘蘑菇的时候，伊西纳奇接着跑，
吃了奇怪的蘑菇，
吃了奇怪，对，眼瞅就要跑到这地府这个。口上了，这地方呢，其实现在这地名也有哈、叫做黄泉比梁板。
哦，这太有名了。
哎呀，板是一个坡，这比梁呢，日语叫ヒラ，什么意思呢？平缓，哎，所以这是进入黄泉之前有一个平缓的一个小坡。
哦，
哎，这个伊西纳奇跑到这坡这儿，回头一看，看女鬼虽然没再追他了、但是后面来了一个更可怕的，是谁呢？伊西纳美。
哦，本人这样，
伊西纳美就整个是这个爆发的怒气状态，就开始追着伊西纳奇、而且就是意思就是让把伊西纳奇永远留在黄泉之国，让他永远留在这儿陪自己。
哦，
就这样，伊西纳奇看说，那我肯定不能留在这边，我是一活人，我留在这边时间一长，我该死了。
等于说，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因为刚开始啊，
对，
他接触自己这个媳妇儿， 状态还是比较正常的，
嗯，
对，两个人起码这个心是在一起的，
对，
也想办法，
对，
但这个时候，
对，
伊西娜美好像就是已经有点心态失常了，
哎，是心态崩了。既然我活不了杨氏的话，那我就要把你留在阴间，
嗯，
这样至少我们俩能在一起。
嗯，
但是他也没想到，这伊西娜吉这会儿不想死，
嗯，
哎，伊西娜吉就接着跑，跑上了黄泉比梁板，眼看着伊西娜美要追出这黄泉这个国的路口的时候呢。
嗯，
伊西纳奇就调来了一块这个1000多人才能抬得动一块大石头，
哦，
就把这渡口咣一堵，给封死了。
哦，
哎，就这样呢，他把这个通往这个阳间阴间的这个道路就彻底给封上了。
嗯，
封上以后，这伊西纳美追到这个洞口，对吧？一看洞口被用石头封上了，他在洞里就喊说：“伊西纳奇，你是不是不想让我离开这儿？
嗯，
一辈子不想让我离开这儿了？
嗯，
是吧？你怎么心的那么狠？”伊西纳奇说：“说你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鬼了，
嗯，
对吧？你这个尸体已经腐烂了，
嗯，
不可能再回到阳间了，
阴阳两隔了。
阴阳两隔，说咱俩这个夫妻情分呢，到此就算结束了。
嗯，
哎，咱俩就没有别的事儿了。但是伊西奈美不干，伊西奈美说：“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跟你说，我这虽然说人在阴间，身在黄泉之国，但是我这个法力呢，还可以到达你们的人间。
嗯，
所以我每天我在你们这人间那边杀1000个人，
哇，
哎，我把你们的人全杀光，让你不得不去回到这个黄泉之国跟我在一起。
嗯”
那这伊西纳奇呢也很硬气哈，
嗯，
伊西纳奇说你要杀1000个人，那我每天我生出1500个人来，
啊，
我让你杀不干净。
不是他找这个伊西纳美出来不就是为了造小人吗？
哎，
他自己也能造的话跟这说什么劲呢？
这可能觉得这个自己造没劲吧。就是事实上，
啊，
伊西纳奇也好伊西纳美也好其实都有自己独立造神的能力
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俩人
就
在一块，
就是，其实都可以单体繁殖，
可以单体繁殖，但是呢就要往一块凑合。
嗯，
所以到这儿我们就算知道这个日本第一对这个夫妇哈，伊西纳奇伊西纳美呢，嗯，就算彻底的夫妻反目了。
哎呦，这个其实还是很让人窥探的。
哎，
因为两个人听上去本来应该挺恩爱的，
感觉是一对吧，
对吧，
嗯，
而且死了之后他还有追到阴间。
嗯
啊，结果呢这故事啊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是告诉我们，
嗯，
就是昨日之日不可留。
哎，
对，过去的事儿就别再追了。
哎，
对，往往没有什么好结果。
突然到了这么一高度啊，
哎！对啊，那你最后反目成仇了吗？
对，确实是这样哈，
嗯。
这夫妻两人啊，有一方要离开的时候的，不要强行挽留，
对
对吧？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古代的故事里边，包括神话故事，
嗯，
我记得好像是希腊神话里边有一个故事啊，
嗯，
当然我是在圣斗士里边看的，
哎，
嗯，里边有一个圣斗士，白金圣斗士，天琴星座的，叫奥鲁菲，
奥鲁菲，
哎，他呢就是因为他的妻子很年轻，很漂亮，
嗯，
然后因为好像是。
被蛇咬了死了，
然后就死亡了。
嗯，
然后他也是追到阴间，
嗯，
想把自己的妻子从阴间带回来，然后确实一路上感动了所有人。
哎，
啊，什么三头犬啊，什么冥王哈迪斯，
嗯，
都觉得说，嗯，确实是一对这个好伴侣，
嗯，
那就同意吧。但是有一个约束，就是在重返阳间的过程之中，奥鲁菲你本人发生任何事儿都不许回头，
不许回头看，嗯，
啊。然后呢，他也一直记着这件事儿，结果马上就要到。终点的时候，
哎，
他好像突然听不到自己的妻子的脚步声了
啊！他觉得好像妻子到底跟上没跟上来，
是不是跟丢了呀？
哎
哎，回头看了一眼，
结果
他的妻子就变成了一个石像，
哎，
就永远就留在那儿了。
嗯，
然后他自己本人也伤心欲绝，自己本人也留在这儿了。
嗯，
对，包括我们看，比如说像《钢之炼金术士》，
嗯，
里边最大的禁忌就是人体炼成，
哎，
其实就是让死人复活嘛。
对
对，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是因为在古人的心目中，其实包括现代人也是这样，生和死是一个非常神秘而且非常的严肃的一个事情，所以人是不能轻易改变生死的。这个就通过很多故事还告诉我们这件事嘛。
嗯，
所以回到伊西纳奇伊西纳美这件事里面，伊西纳奇就是想强行把伊西纳美从这个阴间带回来，结果反而导致了两个人反目成仇。
对，
都是告诉你这事儿不能这么干。
嗯
嗯。所以呢，咱们得讲这伊西纳奇回到了阳间。
嗯，
回到阳间之后，毕竟是从地府出来的人，
嗯，
他觉得这个得洁净一下自己啊，
嗯，
对吧？你身上有堆晦气啊，
嗯，
于是就走到了海边，在海边呢开始洗自己身上这些带回来的这个阴间的这种尘土啊，
嗯，
哎，开始洗。洗的过程中呢，又诞生出了很多小神
啊，
哎，就是从身上搓泥儿啊。脱衣服的时候一抖了衣服掉了很多灰尘，那时候就诞生了好多小神。
不是老泥儿啊，
老泥儿，老泥儿加新土啊。
不，这要是他去个东北澡堂子，
我那这就都害了去了。
对，得搓多少神出来。
你想日本不经常传说什么800万神吗？
啊，
就是搓泥儿搓的。
搓泥儿搓出来的。
对，伊西纳奇在这个洗完身上，
嗯，
哎，开始洗脸的时候呢，
嗯，
哎，出现了这个奇迹了。
嗯，
哎， 他先拿水呢洗了洗左眼，
嗯，
结果洗左眼这不是一捧水吗？
嗯，
泼在地上，呱唧，诞生出了一个浑身冒着金色光芒的一个女孩，
嗯，
哎，这女孩命名为天照，
哦，这就是天照大神，
天照大神就这么着诞生了，
哦，
然后就拿手呢又洗了洗右眼，
嗯，
也泼在地上，这诞生了一个浑身洁白如玉的一个女孩，
嗯，
哎，这个呢命名为月读，
哦，
哎，月亮的月，读就是读书的读，
嗯。
最后呢洗完两只眼睛了，这是你得洗洗鼻子呀，
嗯，
哎，弄盆水洗了洗这个鼻孔，
嗯，
然后擤了一把鼻涕，哎，往地上一甩，出来一个男孩子
啊，
哎，孔武有力的一个男孩子，这孩子呢就是须佐之男，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男主角。
和这须佐之男就是一坨大鼻涕甩出来的，
一把鼻涕。
哎呦，
所以这三个神，天照、月读加须佐之男，这三个神诞生的时候呢，
嗯，
跟其他的那种神诞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这个自带着这个主角光环啊。
嗯，
于是呢，他这父亲也就是这个伊邪那岐呢，就很高兴给这仨孩子就给各自给分封了领地了。
嗯，
首先是天照，天照这个看起来跟太阳一样的光芒的一个神，他自然被命名为太阳神。同时呢，伊邪那岐呢就把这个众神所居住的地方叫高天原，
嗯，
就把高天原赏赐给了这天照。
嗯，
意思是说，哎，以后你就是掌管天界的神了。
嗯，
那么月读呢，这看起来像月亮一样，它自然成为了月亮女神。
嗯，
那同时呢，把这月亮所代表的这个夜晚的国家，也就是这个夜的国度，
嗯，
哎，把这个国度呢就赏赐给了月读。
哎
哎，到这儿为止，那须佐之男，
对啊，
那我赏点什么呢？
这儿子给点啥呀？
哎，然后这伊邪那岐说你这个孩子吧，从这个液体中诞生哈，啊，说这么着吧，
啊，
你从今儿开始你就是大海之神，你就是海王了，
嗯，哎呀，海王好啊。
大海王，
大海王，
哎，然后但是呢这个须佐之男这孩子呢性格上呢有点恋母，
嗯，
想妈妈，
哦，就是从小没见过妈妈，
没见过妈妈，
嗯，
哎，他出来以后人他爸跟他说你就是海神了，
嗯，
但是他说我不干，我要找我妈，我要见我妈妈。
哎呀，
然后他爸生气啊，伊邪那岐这会儿刚跟伊邪那美打完架嘛，
嗯，
说你妈在黄泉之国呢，你妈都死了，
嗯，
对吧？这个你要去找到他的话，那你就去黄泉国找他去，
嗯，
对，我不带你去，你自己去。这时候须佐之男就很难过，
哎呀，
又想妈妈，
嗯，
但又被他爸轰走了，
嗯，
很难过，这真的要去黄泉国了
啊，海王也不当了
啊，不当海王了，我就要去黄泉国找我妈了，
嗯，
但是去之前呢，他觉得我得跟这个家里的这个姐姐们道个别，
嗯，
对吧？他毕竟上面有这天照有阅读啊，
嗯，
哎，就找了这个天照去了。天照这个时候住在高天原上之上嘛，
嗯，
高天原其实是这个，你理解一下，日本的古代传说是一个群山上面笼罩着一大片云彩的国家，
嗯，
所以呢，这个须佐之男就从这山底下登山，准备要去高天原跟自己的这个姐姐道别，
嗯，
但是这个须佐之男这孩子反正哭起来没个完，
嗯，
所以一边哭的嚎啕大哭，哇哇嚎啕大哭，一边爬山，
嗯，
结果这个哭声呢就传到了高天原上，
嗯，
但是须佐之男这孩子可能这个哭声啊确实太洪亮了一点，结果这天照在上面一听，以为是须佐之男带着大兵来打他来了。
这也太洪亮了吧，
过于洪亮了
啊！
天照就有点害怕嘛。天照想，这我这弟弟本来就够混的
啊，
对吧？跟他爸爸刚打完一架，然后过来抢我地盘来了。
嗯，
于是天照就把这盔甲全穿好了，
嗯，
穿了一身盔甲，
嗯，
就出去带着自己手下人，就把这个须佐之男在路上给拦住了。
嗯，
哎，在一条河边上跟须佐之男说：“别往前走了，对吧？再往前走，这是我地盘了，你要干嘛呀？”
嗯，
啊，须佐之男说：“姐姐，我来跟你道别来了，我要去黄泉之国找咱妈。
嗯”
啊，我怕我去了黄金之国我回不来了，
嗯，
所以呢我跟你道个别我再走。
嗯，这不挺好吗？
啊，他姐姐说我不信，天照说我不信，
哎，
说你看你这样你心里就有鬼，对吧？你是来抢我地盘的。
哎，
然后
疑心太重了。
须佐之男说姐姐我心里没鬼。
嗯，
那姐姐说你怎么证明呢？须佐之男说，
嗯，
那这样咱俩在这儿呢咱俩比试一下。
哎，
比生孩子。
怎么又生孩子呀？
这神最开始的任务就是生的越多越好嘛。
不是，那他们俩是谁跟谁生啊？
反正这个古诗屋上写的是，天照把自己带着一串这个有500个珠子的这个项链，
嗯，
给了须佐之男，
嗯，
须佐之男呢把自己拿的宝剑给了天照，俩人就开始生孩子，
嗯，
就是各自开始生孩子。但是这么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隐晦的意思哈，
啊，
哎，但是呢，这过程是这样的：须佐之男跟天照俩人先约定说，咱俩现在开始在这儿造神，
嗯，
哎。谁造出来的神是男神，
嗯，
谁就证明这个心里是洁净的，是问心无愧的。
哦，
哎，于是呢， 天照就把这须佐之男拿来的那把宝剑拿过来，用嘴给撅成三段。
嗯
啊，天照反正也挺厉害的哈。
嗯，
哎，吃钢吃铁的，把剑撅成三段，在嘴里嚼吧嚼吧，往地上一吐，然后这三段这个宝剑呢，哗，变成了三个女神出来。
哦，
哎，这是日本传说中的什么宗像三女神，就这么着诞生了。然后须佐之男呢，看见这一行，你看你生的是女孩，你看我啊，就把天照的这个500个珠子的项链拿起来往嘴里一塞，嘎嘎嘎嘎一嚼，往外一吐，就叭叭叭叭叭。生出来5个男孩子
哦，
哎，须佐之男这时候就很高兴，说：“你看，不光我生的是男孩，证明说我心里纯洁，而且呢，我生的男孩还比你这女孩生的数量多。
嗨，
哎，
这个
证明说我这心里特别纯洁。”
嗯，
天照说：“是我输了，是我对不起你，我误会你了。
嗯，
那这样呢，我也算尽一点这个姐姐的情分吧。
嗯，
你生这几个孩子呢，送我孩子，我替你养着。你这样可以无牵无挂，你就去黄泉之国找咱妈了。”
嗯，
哎，就这样，须佐之男等于是一个人就独自出发，
哎，就是一个这个三千里寻母记，
哎，找自己妈妈，我要找我妈妈，
哎，开始了，
开始了。从这个须佐之男他们住的这地方，其实就高田园附近嘛，往这黄泉之国走呢，路程比较远，
嗯，
走着走着走到快接近这黄泉之国入口的地方的时候呢，结果呢，须佐之男碰上了一个小村，这小村里呢住着一对老夫妇，哎，这老夫妇呢分别叫做足明追跟守明追。
嗯，
哎，一个是足脚，一个是手啊，这一对儿、
嗯。哎呦，那他们俩一定情同手足。
哎，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有点觉得有点道理啊，
是吧？
哎，真有点道理。这足明追跟守明追这两个人呢、嗯，是一对老夫妇，然后在屋里呢，就在这个啼哭不止，哎、哀嚎不止，被路过的这个须佐之男就听见了。这须佐之男觉得很奇怪，哎，他就敲了敲门，打开门。
嗯，
看这一对老头老太太在这哭，老头呢白头发白眉毛、
嗯、
一大把胡子、
嗯、哎，
老太太呢也是一老太太的样子，但是呢肚子是大的，看着怀了孩子。
哇，
所以这个须佐之男就觉得说，那个老爷老奶奶你们俩在这哭什么呢？
嗯
啊，这时候这个老头足明追就说啊，说这个我跟这个守明追我们两个这个是夫妇，
嗯，
然后我们两个呢每年都会生一个女孩，
嗯，
这女孩生来都特别好看，哎，但是呢差不多7-8年前我们这儿突然来了一个怪物，
嗯，
这怪物名字叫做霸气大蛇，
哎，终于出场了，
哎，终于出场了。说每次我这老伴儿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嗯，
那个霸气大蛇呢就会如约而至的哈，从这山上下来，把我们生的这孩子给吃掉，
就是出生当天就给吃了，
刚生出来就给吃掉。
哎呀，
哎，说这个已经连吃了我们家7个孩子了，
嗯，
到今天呢，我老伴儿临产，马上要生了，
嗯，
这是我们第8个闺女。那一想到这闺女生出来马上就要被大蛇吃掉，这么悲惨、
嗯，
我们俩就觉得特别难过，所以在那儿哭。哎、
嗯，
然后这时候须佐之男说：“说这个这么着吧，我呢，我有一身武艺啊，我有神力，我帮你们俩、啊、把这个霸气大蛇杀掉。
嗯
啊、但是条件呢，就是我把大蛇杀了，你们要把这个生出来的女儿呢许配给我当妻子。
这个形象有点低矮了，对吧？你行侠仗义，行侠仗义，你要人闺女干嘛呀？”
就反正、
而且刚出生的闺女，
这叫 give and take 嘛，对吧？
这等多少年啊？
反正那时候古代的这个、
啊、
这个神话
啊，
基本上默认这孩子生出来呢就能跑能跳能走，还能马上能长成成人的样子。
哦，
你想须佐之男也是刚生出来，马上不是变成海王了吗？
哎，也是，
对吧？所以呢，这个须佐之男呢提出了一个条件，说把你家这闺女许配给我。
嗯，
那么我这边呢，我就去替你杀大蛇。
嗯，
这老头老太一想呢。虽然这孩子生出来许配给别人，也就等于带走了吗、
嗯嗯？
但是也总比让蛇吃了强啊。
对，
哎，觉得那可以啊。
嗯、
说那这个英雄，
嗯，
说你打算怎么杀这蛇呢？这是须佐之男呢，哎，就说你们先告诉我这霸气大蛇到底什么样，
嗯，
哎，这样我好想一个作战计划，咱们把它弄死。
嗯，
于是老头老太太跟他说，说这霸气大蛇首先8个脑袋8个尾巴，
嗯、
哎，这个
中间是一个点，
中间是一个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呢，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这电闪雷鸣，是雷声隆隆的。然后呢，这霸气大蛇这2只眼睛像火焰一样，
嗯，
然后会喷毒雾。但是呢，有一特点，就是它特别喜欢喝酒
哦，
哎，经常到村子里偷酒喝之类的，是一个酒鬼，酒腻子、
嗯。
然后说完这些以后哈、啊，这个须佐之男就想出一主意，说这样、
嗯，
你听我安排。咱们今天晚上就把这霸气大蛇给他杀在咱家这门口这儿，给他拌了，给他拌了，哎，来个凉拌蛇肉啊！
我
说你听我安排，第一件事儿，你把你这个准备生出来的这个闺女，这不是给他准备衣服了吗？你把那套衣服给我，
嗯
嗯，给我拿来。第二呢，你给我用石头啊垒一个房子， 说别再住你们家这个小茅草屋了啊，那给我垒一个石头房子。
嗯，
这石头房子呢不要窗户，留八个门，
八扇门，
哎，留八个窟窿，然后这八个门里面呢都摆一个大酒缸，这酒缸里面你要给我摆上这个酿造过八遍的浓的酒，
烈酒，
烈酒
六十多度，
哎，说你不能按照那个这个酿这个什么日本清酒似的就酿一遍就完了，
那不行，
哎，说酿一遍以后再拿这玩意儿再去酿，连续酿八遍，把这酒酿浓浓的，酒精度数高高的，闷斗驴，哎，给它灌在这个八个酒坛里面，然后你们就在那儿躲着，我有自有妙计杀掉这个大蛇，
哎
哎，就这样呢，反正这个当天这老头呢就弄一堆石头垒了一房子，留了八个口，哎，弄了八个酒坛，这酒坛里都装满了这个高度的这个酒，烈酒。于是到了晚上，果然老太太临盆生产了，生出一女孩，这女孩长得特别好看，还
生出来就好看，
生出来特别好看，而且还聪明伶俐，哎，生出来就会说八国语言，哎，然后反正各种的厉害，各种好，就给她起了一名字，起名字叫什么呢？叫齐稻田鸡。
嗯
嗯，然后孩子一生出来，这啼哭声一传出来，结果果不其然啊，八岐大蛇就真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就从山上就开始下来了，
闻声而动，
哎，一听见这声哈。这家里人就知道，哟，大蛇来了，要吃孩子了。于是这个时候，这旭子之男，
嗯，
就开始操办起来。
嗯，
他把这个生出来女孩要穿的那衣服呢，就自己给穿上了，
一身连衣裙。
哎，一身连衣裙，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小伪娘的样子。哎
嗨
哎，坐在屋里乖乖等待这个八岐大蛇的到来。然后这八岐大蛇啊，反正也没什么心眼儿。
嗯，
从山上下来以后，你看，哟，今儿这个怎么变了？样子了，
啊，
每回都是去他们家茅草屋里吃这孩子，
嗯，
怎么今儿变成石头房子了呢？
嗯
嗯，也没多想，从这石头房子窗户往里一看，哎呀，里面有一个小姑娘在那坐着呢，
嗯，
开心啊！还这俩夫妇看来服了啊，
嗯，
生过孩子给我儿子在准备着
啊，
哎，准备进去要吃小孩的时候，结果脑袋从这个门探进去，发现这儿有一坛酒，
嗯，
哎，八个脑袋发现各有八坛酒，
酒香扑鼻，
哎，酒香扑鼻，大蛇一想。也不错哈，
嗯，
先喝酒助助兴吧。八个脑袋全扎在八坛酒里面，咕咚咕咚咕咚在那喝酒。
对，其实应该是其中一个脑袋说：“哎，这儿有酒，让我喝两口。
嗯”哎，
然后另外七个脑袋说：“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
来了八个酒鬼啊！”这个
一会儿估计喝着，大家还跟那儿划起拳来了呢。
没有手拿什么划拳啊，划眼神啊，
自己跟自己玩嘛，
啊，自己跟自己解闷
啊。
总之就这样，这个八个脑袋全喝了一大堆酒以后呢，这个。马上就醉倒了，
嗯，
这八个脑袋全瘫倒在地，
嗯，
这时候在屋里穿着这个女孩衣服的这个虚度之男呢，
啊，
就呱唧就站了起来，
对，穿着萝莉装，
哎，穿萝莉装，掏出了宝剑啊，说，哎，该我上场了，
嗯，
于是过去当当当当当当，哎，给这个八个脑袋全剁了下来，
哎呀，
哎，剁完了以后觉得还不解气，
嗯，
就赶紧到屋子外面把这个八个尾巴也剁了一遍，把八个尾巴也全剁了下来，
嗯，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剁这八个尾巴哈，
这碎尸狂魔呀，
感觉现在杀红了眼了，
对，
哎，剁到最后一个尾巴的时候呢，哎，前面剁都是剁肉的声音，咕吱咕吱咕吱咕吱，
哦，
剁到最后一尾尾巴的时候，一刀下去以后，噔响了一声，
金铁相交，
哎，金铁相交，然后结果这个虚度之男也觉得奇怪嘛，看了一眼自己宝剑，发现自己宝剑缺了一个口。
呵家伙，
哎，这刃儿崩了，大惊失色。说我拿来这把剑本来就是神剑呀，
嗯，
还有东西比我这把神剑还厉害。然后我这神剑都崩了口了，于是呢，哎，就把这个尾巴抛开，细细一看，
嗯，
出了一把长剑。
哦，
哎，很长，哎，很亮，
嗯，
然后上面还有各种神秘的花纹，
嗯，
看起来像什么巴西大蛇，它不脑袋顶上老有这个一丛一丛的这个乌云吗？
嗯，
哎，这个乌云的这个样子就全在这宝剑上了。映出来了
啊，
是有那种神秘花纹的宝剑，
感觉是用他的这个肉身和他的这个魔力，
哎，
炼化出来的一个神器，
炼化一套神器，一把宝剑吗？
嗯，
于是呢，这个虚度之男呢，就把这把宝剑拿在手里一看，我给他起个名吧。哎，既然说这个上面有一丛一丛的这种乌云哈，赶紧给他起名为这个天丛云剑。
嗯，
哎，天丛云剑，
很威风的名字，
很威风名字，而且呢，这把宝剑呢。后来这虚度之男也没留着，
嗯，
直接就把这把宝剑呢就送给了自己的姐姐天照大神了。
哦，
这个
姐弟关系不错呀，
这想他有五个儿子在人手里头呢，他肯定就把这宝剑送过去了嘛。
啊，
哎，咱们先不说这八岐大蛇怎么回事，天丛云剑后来还有故事的。
哦，
咱先不说这后面什么事儿哈，
啊，
再说这边这个八岐大蛇被杀了，
嗯，
老夫妇很开心啊，
嗯，
终于这个孩子没被吃掉。
对，
虚度之男说：“按照约定，你把这个齐道田鸡就嫁给我呗。”
嗯，
好，结果没办法嘛， 约定好了吗？就把邪道贤姬就让须佐之男给领走了。
对，而且你们以后再生的女儿，
哎，
就那就归你们自己了。
哎，以后再归再生女儿，再有大蛇吃什么的，我也不管了啊。
哪那么多大蛇呀？
又来一大蛇，八岐大蛇，后来九岐大蛇可能有 啊。
不是，大蛇已经完了，
大蛇已死，
大蛇完。
大蛇丸，好好好好好好，原来你这梗在这儿呢，
不好意思。
哎，所以呢，这个须佐之男领着齐道贤姬，俩人就继续往前走，走到了临近这个皇群国这地方呢，俩人就扎根下来，在这儿安居乐业，开始生小孩，就建立了一个幸福快乐小家庭。故事到这儿就算结束了，
什么玩意儿？不是，我等了半天这个去黄泉找妈妈呢然后到这儿就斩个大蛇，就
娶了个媳妇儿，
就不找了。
这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娘嘛，
这
不是这事儿就从这儿来的。
真的假的呀？
真的
扯了。
须佐之男就真的没有去皇泉之国，因为他觉得有了媳妇儿再去皇泉之国就比较麻烦，自己再回不来，留下孤儿寡母的不合适。
其实也有道理，
是吧？
是吧？就是你跟你的这个伴侣啊，
嗯，
这是一个家庭单位，
没错。
这是自己的家庭，其实是最重要的。
是的
啊，
这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庭观念的概念哈。
对，
就是你已经脱离了父母那个家庭，成立了自己新家庭，就不要再去过多干涉父母家庭的事儿了。
对，
哎，
以及你为了父母家庭的事儿，最后放弃了自己这个家庭，
哎，这个
又是另外一个悲剧了。
没错，是这么回事。所以呢，
这都能给圆上。
哎，反正这日本传说就是这么说的啊。
嗯，
在这一个地方呢，这个须佐之男跟这个齐道田基俩人就在这儿。繁衍生息，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可以说是啊，建立了一个新的这种一个大家族，一个大部落。
嗯，
然后从这儿开始往下，他们传了六代，传六代之后呢，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哎，
叫做大国主。
哦，
哎，大国主呢，在有一些这个游戏里面，包括有一些这个文艺作品里面会提到这个人。
嗯，
这个人很厉害，他就在当地哈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政权。
嗯，
哎，在这地里面建立了一个这个安居乐业的乐土哈。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天上，须佐之男的姐姐新政大神、不干了，
不是都传了七代了，
哎，
他姐姐还活着呢。
天照是神啊，不死的呀。
哦，
虽然须佐之男死了，但天照没死，
是不是到今天都没死？
天照可能还真的没死啊。反正就这样，天照大神呢在天上一看，然后地上有这么一片土地，一算啊，这个是我弟弟建立的土地，那么这个地儿也能算我们家的土地了。于是呢，天照呢就派了自己的这个天孙，就来到了这片土地。
天孙是吗？
天孙就是天照的孙子啊，
简称天孙。
哎，就派了他来这地方，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大国主说，说这地方呢是我们天照家的土地，说这个地方我来替你治理，你从今天开始你可以退休了。哎，就这样呢，这个天孙在地上的时候呢，还带着一个宝剑来的，这把宝剑呢就是天丛云剑。
哦，
然后就拿着这把宝剑呢，就征服了这个大国主一家人和大国主的所有子孙。
嘿，
就这样。天照就把这个日本这个地方呢，就占为己有了。
哎呀，那这姐姐可真是有点不太地道了。
话虽如此哈，就觉得这姐姐怎么看人家好就把人地盘占了呢？哎，但是哈，他派下来的一个天孙，就这个血脉呢，是哪来的呢？是当年须佐之男留给天照的那五个男孩子的这个血脉
啊。
所以说起来话，就是。天照似乎是派了须佐之男留下的血脉去统治了须佐之男后来的血脉，
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啊。
所以，假如我们认为《古事记》这些事儿写的都是真事儿
啊，就当它是真的。
当然真事儿的话，天皇这一脉血脉，他这天皇其实就是天孙的孩子嘛。那么南方血脉是从哪儿来的？南方其实是须佐之男留下那五个孩子的血脉。
哦，
也说南系这边呢是须佐之男的孩子。然后这须佐之男那帮孩子呢，娶的是谁呢？娶的是天照生下的女儿。
真够乱的、
哎、所以这个男方血脉是须佐之男、而女方血脉是天照这边血脉、就这样来看的话，其实这日本天皇这一脉血脉呢、其实是这个须佐之男跟天照这两个人的血脉下来的、是这么认为的哈。然后他们带下来这把天丛云剑，后来在日本的这个大和朝廷建立之后、他们肯定还有这么一些扩张嘛、去统治整个日本全土的时候，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最强大的敌人，就是后来被称为虾夷人的这帮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称为就是阿伊努人，
在北海道那边。
哎，现在他们生活在北海道，但是在当时大和朝廷遇到这个阿伊努人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住在了日本的关东地区，
哦，
范围特别大。然后这个时候，日本当时派出了一个这个皇族哈、派出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这人被称为日本武尊。哎，日本武尊呢，就拿这把天丛云剑去讨伐这些这个虾夷人。然后这把刀呢，后来在这一次这日本武尊被人这个 伏击的时候，
嗯，
这个下一人很狡猾哈，放火去火攻这个日本武村这些军队，
嗯，
然后日本武村呢一看急了，就把这个把天丛军舰掏了出来，
嗯，
就把着了火的这些稻草呢全给砍断了，让这火不往自己这边烧。
哦、
于是就有这个典故之后，这把刀呢又改了一个名字，
嗯，
就改名叫做草剃剑。
这就是草剃剑，
这就是草剃剑的来源，就是从这个巴西大蛇尾巴里面拿出来的这把天丛云剑的来源。
哦，
对，
草剃剑，我觉得现在好像是放在名古屋是吧？
名古屋的热田神宫，据说是什么呢？据说其实热田神宫里把草剃剑
啊，
号称是天皇三神器之一啊，
啊，
这把刀其实是复制品。
哦，
真正的这把草剃剑呢，
啊，
其实是在日本南北朝时期，三四个天皇在一块乱打的时候呢，
嗯，
哎，南朝天皇拿这把草剃剑呢。本来是御驾亲征，
嗯，
结果被打败了，于是这南朝天皇呢就拿这把真的草剃剑呢就跳了濑户内海自尽了。
哦，
所以这把刀据说其实已经躺在海底下了，
就真正就是从那个巴西大蛇尾巴里取出来一把剑，
哎，
已经永沉海底了，
永沉海底了。但是这个真有没有这把剑我也存疑了。
对呀，这个其实也不见得就有。
哎，所以呢这基本上就是跟巴西大蛇相关的所有的日本的传说呢，基本就在这里面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是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包括从最开始这个须佐之男是如何诞生的，
哎，
到他怎么去杀人家巴西大蛇，
嗯，
怎么建立了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然后最后又怎么被自己的姐姐破坏了这个家庭，整个过程就给大家讲完了。
嗯，对，以及日本的诞生，
哎，日本的诞生。
这故事确实一波三折，
哎，
而且每一个转折都让人意想不到。
是啊，这日本的传说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看了一头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故事，
嗯，
看完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他开始讲的是什么来着。
是，
那么讲完这故事之后，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哈，
哎，
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有一本书叫山海经，
哎，
山海经里面写了好多不着头脑的妖怪哈，
嗯，
各种奇怪的生物，
刑天五干七是吧，
对，还有什么长着人脸的牛啊，长人脸的老虎啊什么的，
嗯，
这种这种神话传说的妖怪总会有个原型，
嗯，
对吧？要不就是我们见到某种生物不太理解，没好好观察，
嗯，
结果就给它弄了一个这么一形象，比如说没有脚的鸟之类的这种东西，
嗯。
但是像巴西大蛇这种东西，哈，就首先它很大，
嗯，
大妖怪，
嗯，
这种东西它这个在古世纪上竟然被写了，又在什么日本书籍里写了，那证明它这东西其实可能在日本真的存在过类似的东西，
嗯。
那这东西的原型是什么？
可能就是一个类似于什么尼斯湖水怪啊，也不知道谁看见了，说：“哎，那天我知道看见什么了吗？”
嗯，
八个头的大蛇。哎，
这村子里边有一个特别爱喝酒、喜欢讲故事的人啊。但是其实这个在日本哈，最开始其实人们觉得古世纪的书是有点无稽之谈。
嗯，
但是到了这个二战之后，
嗯，
哎，有很多日本学者呢开始研究这本书，认为这本书其实是反映了在上古时期的日本民族有一些经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什么天照大神派人来把这个日本这个大国主神轰走，然后把这地方占了，其实反映什么呢？反映当时其实是从这个大陆地区来了一支这个新的这个氏族，新的民族把日本征服的这么一过程。
哦，
那就要倒这个事儿来说的话，那就往前想，那肯定这个巴西大蛇也有一个历史上的原型。
嗯，
所以最开始日本这帮学者好像在这个差不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参考了一些中国韩国就是亚洲地区的传说，
嗯，
他们发现呢，尤其在中国地区哈，哎，这个古代传说里面传说，比如有什么这种巨蟒，
嗯，
或者什么龙，
嗯，
它跟什么有关系呢？它跟洪水有关系。
哦，
因为你想，我们中国就会说这个什么这个龙王是发大水了嘛，
嗯，
所以就是这种就是说没有脚或者说这种长一点的这种东西呢，
嗯，
往往会跟那个洪水的这个洪流相联系起来，
形状确实很像，
形状很像。所以他们就参考了中国神话传说里面，他们认为啊，最开始这巴西大蛇其实很有可能是一次洪水的爆发。
哦，
爆发的时候那洪水乱流，这流出了八个脑袋什么的，感觉起来就是给底下下游的村落冲乱七八糟。
嗯，
他们觉得呢，是从这当时日本的中央政权或者这个比较有利益的政权来了一个这个军队，或者来了一个很厉害的人，帮着当地老百姓呢进行治水，就把这个大蛇给控制住了。
嗯，
他们认为是这么一个过程，
大雨，
哎，来大雨治水。但是呢这个说法呢又不太站得住脚，很快感觉会被人推翻。
哦，
为什么？就是因为发生地方是一个详细地点的，
嗯，
就是在这个鸟取和冈山广岛这地方。
嗯，
那这地方大家有的人去过
啊，
然后李叔也去过，
去过。
那地方有一特点，
嗯，
那地方没平地，
全是山，
全是山，一丛一丛一丛一丛的山。
嗯，
它有点像哪儿呢？有点像中国贵州那种地方。
嗯，
就全是一丛一丛的山。
对，
就 在这种山区里面发洪水，这顶多是山洪
泥石流，
哎，泥石流它没法造成那种漫灌那种感觉的那种洪水。
嗯，
所以后来呢，人就觉得这个地方，尤其你还想，巴基大蛇还不是从这个河沟子里面，不是从山谷里来的，
嗯，
它是从山上面下来的，
山顶下来的，
山顶下来的，这更不太像是洪水了。
嗯，
于是当这时间到了这个差不多这个20世纪90年代，包括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日本学者又提出一个说法，
哦，
说这个地方它可能巴基大蛇表现的不是洪水，
嗯，
是一次火山喷发。
为什么呢？
哎，说回来有几个点很像哈。
嗯，
第一呢，山顶上那火山一喷发呢，岩浆是流下来的。
嗯，
岩浆会流成好多分叉，
嗯，
看起来就像这个巴西大蛇这个几个头一样的感觉。
嗯，
而且呢，有火红火红的眼睛，这就像是那个岩浆在冷却过程之中变黑嘛。但是里面还会有一些红点儿，看起来特别像是这个巴西大蛇那种感觉。
嗯，
同时还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浑身冒血，
嗯，
冒血什么呢？就是岩浆那种红色、火红色的那种喷出来的那种感觉。
哦，如果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岩浆的人，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皮肤的怪兽。
对，而且还不断往外冒血。
嗯，
所以这些特征感觉起来跟巴西大蛇是跟摁在一块儿的。
嗯，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线索，就是巴西大蛇身体里出了这把宝剑。
嗯，
哎，这怎么说哈？日本进入铁器时代比其他国家晚很多。
嗯，
咱简单说一下中国的这个进入铁器时代是什么时候呢？公元前5世纪。
嗯，
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可以开始制造铁器了。
嗯，
日本可以开始制造铁器的证据哈，是出现在公元6世纪半。
这差了得有1000年。
差了1100多年。
哇。
哎，这个日本进入开始能制造这个铁器时代是这个公元6世纪半，当时中国是南北朝到隋朝这段时间。
哇，
那时候中国你想已经开始大战四方了，而那时候的日本呢其实刚刚开始制造铁剑啊，制造一些这种铁器出来而已。所以那个时候日本的主要的铁器制造中心在哪儿，就是在于这个山阴山阳地区。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地方呢它有火山。
哦，
有地震的时候，火山出来以后呢，火山喷发会带来一种重要的矿物质，叫做磁铁矿。磁铁矿就是我们现在说磁铁那玩意儿。
嗯，
哎，磁铁矿有一特点，就是它特别容易风化，特别碎裂。碎裂以后，它会碎出好多小渣儿，变成那种就是像沙子一样的东西。
嗯，
这被称为沙铁。那古代人的时候，在没有发明特别好的这种什么冶炼技术之前，就是把这种沙铁给它装在一个这种窑里面，加火不停的烧。这样沙铁就能自己化开，化成那种很原始的铁锭。
嗯，
这就是日本最开始这个炼铁炼钢的这么一个雏形。
嗯，所以日本最早的这个铁器制造跟火山喷发有关系。
哎，跟他当地的这个火山喷发带来的磁铁矿石是有关系的。
嗯，
而且这矿石呢只产在哪儿？就产在这个山阴山阳这地方。
嗯，
所以日本的这个有些学者他们认为哈，可能在这个大和政权或者日本中央政权建立的同时，在这个山阴山阳就是冈山呀、鸟取啊这些地方的时候，这些地方其实那时候存在着一个已经掌握了初步冶铁技术的一个部族。
嗯，
而且这个部族呢跟中央地区呢还不是那种附属关系，
嗯，
两边其实是对抗关系的。
哦，
哎，这地方其实有一中心的一个点叫什么呢？就是出云。
哦，
李叔知道这个出云有一个叫出云大社的地方，
非常有名，而且我去过。
哎，对，但是中央政权他们信仰的这个天照大神在哪儿呢？在这个伊势的地方有一个叫伊势神社。
嗯，
伊势神社是天照大神的这个神社。
嗯，
而这出云大社这边是不祭拜这个天照大神的。
哦，
哎，这两个地方感觉起来是彼此独立，而且在日本的神道教的这个地位上来说两边是平等的，而且都是最高的神道教的地方。
嗯，
所以呢从这个古代信仰上来说的话，他们认为这个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中央这边来了一个人，去了这个出云附近的这个就是山阴山阳的地方，杀了一个大蛇，杀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妖怪，并且从这儿拿到了一个战利品，就是一把宝剑，把这把宝剑又献回给了中央政权。
嗯，
这看起来其实是古代的整个部族之间战争，然后中央这个集权的这个部族呢，这须佐之男这个人他去了出云附近这地方，
嗯，
打败了一个当地已经掌握了初步冶铁技术的这么一个部族，并且把这个部族他们产出的宝剑带回了中央部族。
嗯，
感觉是这么一个过程。
哦，作为一个战利品，
作为战利品带回去了。而这个假设说在历史上是按照这么一个方向发展的话，其实在日本现在社会上还能看到一个可以从旁边进行佐证的这么一个事。
哎，
是什么呢？就是日本的这个皇族一旦发生比如说变更，就是，
嗯，
哎，老天皇退位或者老天皇死了上一新天皇的时候，第一个要进行给他们进行这个所谓的祝词，就是拜祝的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哪儿呢？就是出云大社。
嗯，
出云大社要在出云那边给新上任的天皇进行连续3天的一个这个所谓叫 游祝，
嗯，
哎，祝贺新天皇登基、
嗯、
啊，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呢，很奇怪一点，按照这个日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天皇这个传承来看吧、
嗯，
他是天照大神的子孙，
嗯，
那天照大神子孙他要去拜天照大神，也就是说新的天皇一定要去伊势神宫那边去进行这个登基典礼，
嗯，
但是为什么要由出云大社这边去祝贺他呢？这其实表示的是一个地方对中央的一个附属关系
哦。
这么一看起来的话，似乎很多说法是可以顺理成章的来认为说，这个出云大社这个地方，就是说山阴山阳的地方，当时可能确实存在着一个在冶铁技术上相对来说比较先进，但是呢，又在战争里面败给了中央政权的这么一个小政权。
嗯，
然后在这个几千年的这个过程之中里面，这个故事慢慢就演变成为了一个从中央政权来了一个武士去当地杀了一个妖怪。
嗯，
而且把这个宝剑从这地方合理合法的拿到了，这把宝剑拿回了中政权，这么一个故事。
而这个妖怪本身呢，
嗯，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政权他们冶铁技术的一个重要的自然资源的来源。
没错，
就
是
火山喷发。
哎，这么一看起来的话，日本的这个古世纪上讲的这故事哈、
嗯，
似乎有点这种打哑谜的意思。
嗯，
对吧？我给你讲了一个是英雄杀怪物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但事实上在背后的故事里面呢，其实代表了是一个中央政权对于这个地方政权的一个侵略，
对
一个统治，是这么一个故事。
哎，其实这个逻辑啊，在咱们录的这个《百鬼日谈》里边，
哎，
不止一个故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作为这个编故事的人，
哎，
谁是他的敌人，就把谁写成妖怪，
哎，是这么回事。那这八岐大蛇这故事啊，连他的传说到他可能跟现实社会中间的联系，
嗯、
当然其实也是推测哈。
嗯，
这东西其实给大家讲完了以后，其实我在想，这故事好像在。我小时候看其他故事里面好像有类似的情节，
这还有类似的，
哎，就这么一想呢，我就一查，说果不其然让我找到这东西了。这个故事呢，它不是来自于日本，来自哪儿呢？来自这个古希腊。
哎，怎么就变成这个希腊妖怪故事？
哎，希腊妖怪故事里面，我这个给李叔提个醒，这东西你肯定知道。
哎
哎，你看过《复仇者联盟》吗？
我看过呀。
你看过美队吧？
我都看过。
对，美队的敌对的势力是什么？
他那个。九头蛇，
哎，九头蛇，九头蛇英语叫什么呢？叫 Hydra。对，哎，这九头蛇就是今天我们下一故事希腊神话要讲的故事，它名字叫做海德拉，就是 Hydra。
啊，那它比白大蛇多一个头啊？
哎，有点类似，有点不太一样。
嗯，
可以大家讲一下这海德拉什么样哈？
嗯，
海德拉其实在希腊神话里是一只九头海蛇。
嗯，
这九头海蛇呢，有八个脑袋是普通脑袋。
啊！吓我一跳！我九头海蛇有八个脑袋，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儿呢？太奇怪了！
它有八个脑袋是普通脑袋，这普通脑袋呢，就是反正又长又狠
啊，
能咬人，又大牙，而且是剧毒
啊。这还普通脑袋呢，
但是呢，还有最中间有一个黄金脑袋，
黄金打造的。
黄金脑袋特别厉害，黄金脑袋刀枪不入，不怕火烧，不怕水淹。哎，这就是葫芦娃里面那三娃。
对，三娃，
三娃刀枪不入，
钢筋铁骨，
钢筋铁骨，对。然后这海德拉呢，就这个说一下他身世哈，
哎，
他那个脑袋这么多呢，他肯定不是一般人生的呀，对吧？
二般人也生不出这么多脑袋来呀。
他是一个希腊神话著名的这个所谓的怪物制造夫妇，哎，一对夫妇，这夫妇名字我们不提了，太绕口了。他们生的孩子都是怪物，有什么著名怪物
啊？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东西叫奇美拉。
哦，
奇美拉是什么样？就是那个狮子头，什么什么马的身体，什么什么鹿尾巴，加上翅膀，就那玩意儿，四不像那玩意儿。
对，
奇美拉呢是这海德拉的这兄弟，还有另外一个呢叫做克雷贝鲁斯，就是克尔伯洛斯。
哦，
这是什么著名的这个三头地狱犬？
对，
哎，三头地狱犬也是这个海德拉的兄弟。
我这真是两口子吗？这是一对疯狂科学家吧？这
反正他们造了好多这种怪里怪气的东西。然后这个海德拉呢，就是其中那个感觉起来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因为他呢。这个剧毒无比，而且不断的往外散发着毒气，走哪儿哪儿完蛋，就是它这周围这地面呢会变成一个就剧毒沼泽，周围寸草不生，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危害一方的一妖怪。
嗯，
然后这个海德拉这故事呢，跟这我们之前讲这八岐大蛇相关的，他得有一个去杀他的人啊。
嗯，
这杀他的人呢也很有名，叫这个赫拉克勒斯。这赫拉克勒斯我们得讲一下他的身世，对吧？赫拉克勒斯这个身世。很奇怪，
嗯，
本来我想这就是一个大英雄嘛，一对儿这个英雄夫妇生的孩子嘛，哎，发现这事儿有点奇怪。首先，咱们得往前倒，这个赫拉克勒斯他爸爸是谁？
是谁呢？
赫拉克勒斯他爸爸呢？又是他的爸爸，又是他的曾爷爷，
这辈儿也太乱了。
这个人的名字呢也很厉害，
哎，
叫做宙斯。
我 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人。我跟你说，你跟我说他爸爸是谁的时候，我就想啊，就没别人。跟你说，
这宙斯这个人哈，这个咱得从这个宙斯这个怎么跟这个赫拉克斯拉起的关系里面再往前倒好几辈儿。
嗯，
咱得先说这个，在这个古代的希腊时候，有一个国家呢叫做阿尔戈斯。
嗯，
阿尔戈斯这个国家的国王呢，有一天被一个这个希腊好多预言家嘛，希腊就盛产预言家。
嗯，
哎，这个有一预言，这老巫婆跟这个阿尔戈斯国王说你呢，哎，这个丰功伟业是可以建立的，但是呢，你会有一天死在你女儿的儿子的手上，也就是你会被你的外孙杀死。
我绕半天，女儿的儿子是谁？
外
孙
子，
外
孙
子
说你外孙子会把你亲手杀死。
嗯，
于是阿尔戈斯国王就非常害怕。说这个我还不想死呢，于是呢就把他自己这个女儿呢，这公主哈，就关进了一个高塔里头，啊，你不许出来，你不出来你就见不着男人，见不着男人你就生不了孩子，生不了孩子我就不会死，
这还不够心狠手辣，心狠手辣话就把女儿给杀了不就完了吗？
啊，反正神话传说哈，你要杀了女儿呢，总有一天还会再蹦出一女儿来，
哦，
哎，反正这事儿你逃不掉
啊，对，有
宿命是逃不掉的，
预言嘛，
预言，结果呢就把他这公主呢就锁进了高塔里面。这公主呢就在高塔呢天天在这儿窗户往外眺望嘛，哎，看看外面这个风景，对吧，自己吟两首悲情的诗，结果被宙斯看见了。宙斯这个人呢就非常的阴狠，宙斯变成了一阵雨，哎，变成了雨，就从窗户飘进了这个屋子。
我就想他这回又变成什么了。对，就他每回为了整了一些破事儿，
对对，就是整这破事儿，
对，千般变化
啊，那变成了雨，就跑到这个塔里面，结果呢，就跟这公主呢就睡了一觉，结果这公主呢就生下了一孩子，生下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珀尔修斯，
珀尔修斯，
珀尔修斯非常有名啊，珀尔修斯，哎，珀尔修斯也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大英雄，哎，但是呢，咱得说这珀尔修斯刚生出来，这国王呢本来就很害怕自己这女儿生下孩子把自己弄死。
对啊，
结果一天从这高塔底下过，听见这楼上怎么有婴儿哭声呢？
洪亮的婴儿哭声。
哎，勃然大怒，就闯进了塔里，一看这公主正抱着这个年幼的珀尔修斯，
大胖小子。
哎，胖小子，你看你爸，你看你看我这生了一孩子。他爸说这怎么回事？很生气啊，叫人订了一大木箱子，就把这公主呢跟这个小婴儿就扔进这箱子里面。把这个盖儿给他钉死了，扔进大海里，说我就把你们整个沉尸大海给淹死。
哎呦，太残忍了！
哎，就扔进大海。这是宙斯看见了，宙斯说这个不行啊，这
我儿子，
我儿子呀，我大儿子呀。于是宙斯呢就找他哥去了。他哥是谁呢？他哥是海王波塞冬。
哎呀，
哎，
这儿也海王。
哎，跟他哥说哥啊，我这把人家这女儿给睡了以后生了一儿子，结果他老丈人不认，扔海里了要淹死，你看怎么办呢？他哥说：“我管你这破事儿啊！”
对呀、我的哥我也这么说。
对啊，
不是你也不是这一回了。
对，你是干多少回了？
对，百八十回了。
对啊，那宙斯说：“你就跟看在咱爹份上，
嘿，
对吧？那反正怎么着呢？这波塞冬还是帮了一忙。波塞冬说：‘这么着，我呢也没法直接帮他们，我就让这海浪不把他们淹死，
对、
他们飘到哪儿算哪儿
啊。’对，扔到海里是他地盘啊。
对，就是我不让他沉底儿，但是他去哪儿这事儿就看他命了。于是呢，这箱子还真没沉。”就飘啊飘啊飘，飘到爱琴海上一个小岛上去了。这岛叫什么呢？这岛叫做塞里福斯岛。哎，这塞里福斯岛上也有一个国王。哎，结果呢，这国王呢看见这飘过一箱子来，叫人把这箱子给抬上岸了，给敲开看，哟，里面是一个长相非常美丽的一个女性，然后抱着一孩子。哎，这个国王呢就让人把这个公主和这个珀尔修斯呢就给照顾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珀尔修斯毕竟是宙斯的儿子，长得特别快，长得一表人才，变成了一个美少年，
三年长成1.8米，
哎，强壮美少年，哎，这个塞尔福斯的国王呢，就看上了这个珀尔修斯他妈，也就是这公主了，就跟这公主说，你看我这也没媳妇儿，对吧？你呢带着一儿子，你这个孤儿寡母，你也不好过日子，这么着，我把你娶了，好不好？然后公主说呢，说我其实也没什么不同意的。但是呢，我这儿子不乐意，我儿子不愿意有这么一后爸。
儿子才多大就不同意啊？
这反正儿子珀尔修斯嘛，那么强壮，反正就不愿意他妈再跟这个国王在一块儿。这个塞尔福斯国王就想，那我得把这孩子弄死，对吧？你这我要去你妈你不干，那我对吧？我把你弄死。但是想一辙，他不能说我直接派人把这珀尔修斯杀了，毕竟珀尔修斯是个英雄人物啊，长得这个一表人才，我给他杀了，他妈可能更生气了。于是呢，他给这珀尔修斯出了一主意，说：“ 我们这国家这有一妖怪，说你把这妖怪杀了，你弃民除害，这样回来呢，我封你为大将军，然后呢，正好你跟你妈就可以这个幸福快乐生活了嘛。
嗯，
就这么着给他支取，让他杀妖怪。杀这妖怪不是别人，正是蛇发女妖美杜莎。
哎呦，
这
全是老熟人啊！
哎，这美杜莎很厉害，美杜莎对吧？这个一个女妖，
哎，
然后有一个特点就是看谁谁就变成石头就死了。对吧？
主要技能就是石化，
就是把别人石头嘛，
啊、
石化，
对，把别人石化，不是自己石化，
对，把别人石化。然后这个珀尔修斯说，他也不知道美杜莎有多厉害，但是呢，既然这么说了，那就去杀呗。于是呢，这个杀美杜莎，我得找人帮忙嘛。就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来托梦了，就来了一帮人送东西，送了什么呢？说你要去杀美杜莎呢，必须得有这个三样神器，死亡圣器。是什么呢？一样呢，是这个隐身头盔，
这还真是《哈利波特》里边那些东西
啊，隐身
的
斗篷
吗？隐身斗篷吗？
隐身头盔是谁给的呢？
啊，
隐身头盔呢是珀尔修斯他叔叔，也就是宙斯他哥哥，这应该算二伯吧？二伯给的，
二大爷，
二大爷，二大爷谁呢？二大爷很厉害，二大爷叫哈迪斯，
冥王，
哈迪斯把这个隐身头盔给了这珀尔修斯，
嗯，
然后呢，这时候呢，珀尔修斯他姐姐
啊，
雅典娜来了，雅典娜说。雅典娜的形象不就是拿一根矛拿一个盾吗？
嗯，
雅典娜说：“我把我这盾给你，
嗯，
这盾呢可以反射一切光线，
反射一切。
哎，这就相当于这个死亡圣器里面那复活石的感觉。
哎，对，
哎，
反弹。
哎，这时候最后来的是这珀尔修斯的哥哥，
嗯，
叫做赫尔墨斯。
哎呦，
这赫尔墨斯呢说：我这一把神剑，
嗯，
这神剑呢电光火石一般，下刀特别快。然后这把神剑给你。”于是呢，他凑齐了一把剑，凑齐了一个盾，还有一个隐身的头盔，
嗯，
就这么拿这仨东西呢，就准备去杀美杜莎。
那这不是你见谁打谁吗？
但是呢，问题就是在于这珀尔修斯他不知道美杜莎在哪儿
哦，
就想杀人，但是找不着他这人在哪儿。
嗯，
于是他就去找了这个城里面这个预言家了。
嗯，
这预言家跟他说啊，说这个所有人见美杜莎都变成石头了，所以呢，没有人知道美杜莎到底在哪儿。
嗯，
只有美杜莎自己的姐妹。知道他在哪儿
啊？他有姐妹呢
啊！他有一堆姐妹，这种各种姐妹呢，都是长着蛇的头发，反正各种奇怪样子。
他们互相看不会变成石头，
他们都是妖怪，妖怪不会变成石头。哎，于是呢，哎，说那你找这姐妹在哪儿？说这个美杜莎最好找的姐妹呢，是有一个叫做这个叫灰巫女三姐妹，三个是那种苍老的灰巫女。这三个人呢，住在这个森林里头，而且三个人呢，预言特别准，但是有一个弱点，这仨姐妹呢，只有一个眼睛。
这是什么设定啊？
他们三个人只有一颗眼睛，只有一颗牙，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仨人要轮换传着牙来吃。然后呢，看东西的时候，仨人要传眼睛来看。
这玩意儿还能传呢？
能传。哎，就这么着呢，珀尔修斯就知道这仨姐妹住在哪儿。
嗯，
于是呢，就找到三姐妹那个住的地方，在外面喊着三姐妹。三姐妹出来以后呢，这个珀尔修斯呢，先是站在这面前，然后这个戴着眼镜这个姐妹看见，哇，来了一个英俊少年啊，
嗯，
然后呢，后一姐妹说，哎，来英俊少年，我看看，把眼镜给我看看。这时珀尔修斯把这隐形的头盔戴上了，
嗯，
然后趁他们传眼镜的时候呢，过去把这眼镜给抢走了，
抢人眼睛
啊，抢人眼睛，结果这仨人都没眼睛了。珀尔修斯说，哎，你们仨人要想把眼睛要回去呢，哎，你们就得告诉我这美杜莎在哪。
嗯，
然后这仨人没办法，就把这个美杜莎住在哪儿，就告诉珀尔修斯。
嗯，
珀尔修斯说啊，谢谢你们，然后转手就把这眼睛呢扔进湖里去了。
嗯，
就反正特别孙子，
太坏了，
特别孙子。就这么着，这仨姐妹没有眼睛以后，那就死了。
嗯，
然后这珀尔修斯呢知道了美杜莎在哪儿。这过程其实后来就是珀尔修斯去找美杜莎了，美杜莎就反正要想把珀尔修斯变成石头，但是珀尔修斯呢用这盾呢从盾里看美杜莎，这样就不会变成石头，然后就借着这个反光的这原理呢。就一刀把美杜莎脑袋给砍了下来。
这个剧情我好像在圣斗士里边见到过，
很多地方都有这故事啊。就这么着，反正把美杜莎脑袋砍了下来以后呢，就提着美杜莎脑袋呢，就准备回去找这个自己的那个亲妈，还有要想娶她亲妈的那个国王，
准后爹，
哎，准后爹塞尔福斯国王，哎，就这么着，这一路上反正就各种艰辛吧。然后呢，他路上又碰上了一少女，反正就抢了一少女，
嘿，
哎，抢少女，结果人家里人不干，说你这个不能抢婚啊。然后就派人来追，然后这个珀尔修斯呢，就把这美杜莎脑袋一亮，把追的人全变成石头了。反正正主要带着少女就回到了自己家。
嗯，这跟他爹也没什么区别。
对，反正吧，干这事儿也挺缺德的。
对啊，
哎，这么着呢，就回到了塞尔福斯岛上。哎，回到岛上以后呢，国王说：“哎，你怎么回来了？啊，你怎么还带一闺女回来啊？”
不是带一闺女回来，是带一姑娘回来。
怎么带一女孩回来啊？
对，带着自己的闺女回来
啊。然后这个珀尔修斯呢说我把美杜莎杀了，
嗯，
然后国王说我不信，
嗯，
对吧？怎么这么快？然后派去杀这个美杜莎的勇士已经派去没有一千有八百了，全死了。怎么你就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死呢？
对啊，你怎么可能啊？你怎么骗人啊？然后这个珀尔修斯说你不信是吧？说你看这是什么？把这脑袋一举，
哎，
然后国王一看啊。就变成了石头，
太蠢了这个。
所以这个珀尔修斯把这个美杜莎也杀了，结果呢，这国家的国王也被他变成石头也死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个珀尔修斯亲妈就是那公主，哎，就来了，说你呢并不是这个岛上来的人，
嗯，
哎，说你的这个亲爹呢，
嗯，
是这个宙斯，
嗯，
然后咱们老家在哪儿？咱老家在阿尔戈斯，
嗯，
说那个当年我跟宙斯把你生下来以后呢。你的外公，也就是我爸爸，老爷，他这个不接纳咱们，
嗯，
所以呢，咱们就流落到如此，
不何止不接纳，直接扔海里了，
对，流落至此。然后珀尔修斯一听说那现在咱们把这边这个国王杀了，咱们怎么办呢？他妈说这么着，我带你回老家，
嗯，
咱跟这个跟你老爷好好说说，咱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
好好，
哎，好好谈谈，
嗯，
就这么着，这珀尔修斯带着他妈妈俩人就反正坐船，还当然还其实还带着珀尔修斯新娶的媳妇儿啊。这媳妇儿就叫安德罗梅达啊，安德罗梅达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仙女座的这个形象啊，在他们一块就回到了阿尔戈斯。
嗯，
结果一上岸，正在往这阿尔戈斯的这个首都这儿走的时候呢，结果阿尔戈斯的老国王一听自己女儿带着外孙子回来了，
嗯，
害怕想起这预言来了，
对啊，
说就这不成啊，说来了是杀我来了。然后呢，于是呢，这个老国王啊，直接收拾行囊就从这首都逃跑了，跑到一小城市叫拉里萨，
嗯，
啊，跑这儿呢，看这边街上人特别多，聚集着。大家在一块儿好像特别开心似的，然后老国王觉得很好奇，说这是干嘛呢？就跑过去看热闹去了。往这人群里面一看，发现这里面呢正办运动会呢。
嗯，
古希腊不老办运动会吗？哎，正好到了一项运动是什么？扔铁饼。这时候呢，老国王看，哟，这个挺热闹，你看，看会热闹吧。
奥林匹克运动会，
奥林匹克运动会。然后这时候上去扔铁饼的这个少年呢，看起来仪表堂堂
啊，
拿着铁饼转几圈，入。抬手一扔，
哎，
这铁饼呢，从场地直接飞了出去，飞出围墙，穿过人群头顶，就直接一下砸在了老国王脑袋上。
这也太准了。
然后这扔铁饼的人不用问，这扔铁饼的人就是珀尔修斯。
不是他为什么跑这扔铁饼来呀、啊？
就他其实也是路过这地方
啊，
看人这办运动会，手痒痒，说我参赛吧。啊、结果一参赛，没想到就应了这预言说的，俩人都是无心的，
嗯、
偶尔路过，结果珀尔修斯一铁饼就把老国王给砸死了。
都是命运的安排。
哎，这应该把老国王砸死了，这事儿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本来这个老国王这个王位是传去是有机器人的，按照这个珀尔修斯这个能力这么棒的一个英雄、
嗯，
王位是应该传给他的，对吧？不按血缘说，就看能力来说话，应该传给他。
嗯，
但是没想到珀尔修斯失手把自己的外公杀了。
对啊，
这样结果公主她还有一大堆这个兄弟姐妹呢。
嗯。
就是说，对吧？你儿子把咱们老爹给杀了，这你这个叛国之罪啊！
嗯，
没办法。结果呢，珀尔修斯被迫就直接从这国家呢就背井离乡，再次逃跑，跑到了一地方叫做曼西尼啊，就在这曼西尼的地方呢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做曼西尼王国。
嗯，
哎，曼西尼王国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英雄哈、啊，原因就因为他们这国王最开始的国王珀尔修斯是宙斯的血脉，
嗯、
是宙斯的亲儿子
啊、哦，有神之力，
有神之力，
而且家里亲戚。多
哎，家里亲戚非常多哎、嗯，所以呢，珀尔修斯这国家就是这个曼西尼这个王国哈，很强盛，往下传了两代，传到了珀尔修斯这个孙子这一辈的时候呢，
嗯，
哎，这时候其实珀尔修斯已经死了
哦，
到这一辈的时候呢，结果这国家呢出现了内乱，
嗯，
内乱呢一派呢是珀尔修斯自己的这个孙女儿孙的这一派，另外一派呢是其实是珀尔修斯生的这个儿子里面的这个应该算是接替不了王位的一个这种。叔叔这一辈儿，
嗯，
这叔叔呢开始跟这个国外的势力相勾结，结果就两派就打了起来。打过程中，结果呢，珀尔修斯嫡系这一派的这孩子，
嗯、
这里面的孙子这一辈儿人就全战死了，
啊，全死了，
男丁全是杀了，
嗯，
只剩下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名字呢叫做阿尔科莫涅，所以这阿尔科莫涅其实就是珀尔修斯直系的孙女，
嗯，
啊，这个人到这时候旁边只有一个国家叫做迪比斯国家，迪比斯国呢有一个王子叫做安菲特律翁。
嗯、
安菲特律翁呢就看上了这个珀尔修斯孙女阿尔科莫涅，就来跟他说哎，我跟你求婚，哎，能不能嫁给我？然后这个阿尔科莫涅呢说你要是娶了我，那这个曼西尼国家 现在已经王位已经空缺了。
嗯，
对，你要娶了我的话，那你肯定能继承这国家的国王的之位。但是在之前，我有一条件，
嗯，
你必须去把我哥哥弟弟的这帮仇人全杀掉，就是反叛那边人，
哦、
你要把他们全杀了，你替我报了家里之仇，这样我就可以嫁给你。
嗯，
结果呢，安菲特律翁啊，其实也挺有能力的哈，哎，就借着自己的舅舅啊，借着自己的各种亲戚之事呢，就去攻打这个珀修斯孙女儿阿尔科穆涅的这些仇人，一个个呢就把他们打败了。就在这时候，结果宙斯出现了，
哎。宙斯还活着呢，
宙斯是神啊，宙斯是永生的呀、
啊、我知道他是永生的，但是感觉这已经换了好几辈了、
哎、
对吧，就好像你看那个 JoJo 的奇妙冒险，
对，
相当于男主角死了，
嗯，
然后这个主角已经传到男主角的这个孙女这一辈了，
嗯，
但是男主角他爹还活着，
男主角他爹还活着，
大乔还活着、
啊、迪奥还活着，
迪奥还活着、
对，就是这种感觉、嗯、所以这时候宙斯出来以后不为别的，
嗯，
宙斯也盯上了这个珀修斯的孙女阿尔科穆涅了，
哎呦，
你要算辈分呢。阿尔科穆涅是宙斯的重孙女，
重孙女。
但是宙斯看自己重孙女长得太美了，
所以就说呀，宙斯他是人吗？确实不是，他是个神。
你再往下听，他办的事更不是人。
哎呦，
哎，你像我们之前说这个阿尔科穆涅不是找了这个迪比斯王子安菲特律翁来替他报仇吗？
嗯，
安菲特律翁很厉害，
嗯，
一路捷报频传，把这个。阿尔科穆涅的所有仇人都给杀了，
嗯，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阿尔科穆涅说，说我这个报仇已经成功，
嗯
啊，我不日就要回来去找你，咱们完婚，
嗯，
这个宙斯看见了这封信，他心生一计，
嗯，
安菲特律翁跟他约定，比如说这月30号回来，
嗯，
结果宙斯呢，就在29号这一天，他自己变成了安菲特律翁的样子，去找公主了，找这个阿尔科穆涅了，
太恶心了。上回变成雨，这次变成人家未婚夫，
变成人家的老公 啊！然后阿尔科穆涅见到这个宙斯变的安菲特律翁，他不知道啊，
对，
他还很欣喜，因为对他来说，安菲特律翁是一个替他报仇的一个大恩人嘛，
嗯，
于是就当时同意说咱俩完婚，
嗯，
今天晚上咱俩就进洞房，
嗯，
就这么着，宙斯呢就把自己的这个重孙女给睡了，睡完以后呢，第二天早上宙斯就跑了，
嗯，
就消失了无影无踪，
又消失了，
哎，然后这时候呢。阿尔科穆涅觉得不对劲了，阿尔科穆涅说我这老公回来了，为什么他的这个军队他的这个随从都没回来，怎么就他一人回来了呢，
嗯，
于是就特别奇怪，他就找到了城里的大祭司
啊，
又是预言家嘛，
啊，
这预言家一算说，哎呀，昨天晚上跟你睡的不是你老公啊，
啊，
昨天晚上跟你睡的是宙斯啊，
啊，是你爷爷的爸爸，
对，这个你想这阿尔科穆涅听完脑子就晕了，
嗯，
我爷爷的爸爸，我爷爷都死了，我爷爷的爸爸过来跟我睡觉，还变成我老公的样子跟我睡觉，不是很生气，
很生气，
当时说我不行，我这孩子我不能留，我要给现在给打死
啊，又有孩子了，
又有孩子了，这人先知说你先别动手，先别动手
啊，
为什么呢？说你生这孩子
啊，
会成为咱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
嗯
哦，所以呢，你别杀他。就这么着，我告诉你怎么办。今天晚上你的真老公他就回来了
啊，
安菲特律翁就回来了。你装什么事都不知道，
我有不祥的预感
啊。说你装什么事都不知道，你跟他再睡一觉，哎，把这事掩盖过去，然后到时候这孩子生的时候你就给他生下来
啊，
哎，包你这个不要悔的
啊，包你接盘成功，
包你接盘成功，背锅成功。
对，
反正就这样呢。阿尔科穆涅呢也觉得，我要是跟这个安菲特律翁说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安菲特律翁肯定气疯了，
嗯，
对吧？为了我去打这么长时间仗，杀那么多人，嗯，就回来跟他说我跟别人睡了，他肯定不高兴。
嗯，
干脆我把事儿给瞒下来算了。
你看看，
哎，就这么着呢，就按照这个先知哈所说的这一切，当天晚上安菲特律翁回来，这阿尔科穆涅装作什么事都不知道，还特别欢天喜地迎接他，
嗯，
然后跟他俩人进洞房，
哎，
睡觉啊，反正这么着呢，过了10个月，哎，怀胎10月吗？
嗯，
哎，果然这阿尔科穆涅就生了孩子，结果发现呢，生下来的是一对双胞胎。
哦，
哎，双胞胎第一个生的呢是一个长得就特别的勇武有力的一孩子，生下来起名呢叫做赫拉克勒斯。
嗯，
第二个孩子呢是隔了一天才生下来的。
嗯，
这个，起名呢叫做伊菲克勒斯。伊菲克勒斯跟赫拉克勒斯相比起来呢，伊菲克勒斯显得没有那么的浑身散发着金光，散发着主角光芒了。
嗯，
然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肯定从小要养大了吗？养大过程之中，结果呢，这安菲特律翁就是这父亲啊，
嗯，
就开始看出不对劲来了。说这个
长得不一样是吗？
小儿子越看越像我，
嗯，
这大儿子长得比小儿子大出好几圈去，而且呢也不像我，跟我也不亲，于是他就开始心生疑虑了，就开始跟这 阿尔克姆，你也问他媳妇儿嘛，说你跟我说实话，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这我突然想，就是我因为我最近看了很多动物世界类似的节目啊，在这个很多动物的这个生殖过程之中，
对，
确实会出现一个雌性啊，在跟几个雄性交配之后，一窝生下来不是一个爹，生物学上确实是可行的，但人类没听说，
人类真没听说。
算了算了，周四也不是人类，还又说回来了。
所以你想哈，这孩子越长越大的时候，这安维特里翁他自己，他就算是再好一人，他也会怀疑这孩子可能不是我的。
对啊，
于是他就找这个找他媳妇问嘛，就他媳妇就把这事儿实话说了，说就是你回来之前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人变成了你，跟我睡了一觉。啊，生下来的孩子，他比你早回来一天，所以呢，这前面这儿子比咱这儿子大一天，其实可能就是那个人的孩子。哎，维特里翁特别生气嘛，说你告诉我这是谁，我就去杀了他。说这不是别人，就是咱这主神宙斯。
嗯，
哎，维特里翁听到这儿以后就，宙斯的孩子这不好办，
对
吧？你要杀他孩子，这个弄不好，宙斯就过来跟你拼命来了。
主要你弄不过宙斯。
对，宙斯这人他虽然花，虽然色，
啊
但是呢，宙斯人特别看重自己的孩子。你把他孩子杀了以后，他过来跟你拼命。这事儿谁扛不住？那安维特里翁想，这个不好办。但是给这孩子搁在我自己国家里头呢，有一问题。这个赫拉克勒斯毕竟是长子，
对，
然后长大了以后他接替我王位
啊，
还不是我儿子接替我王位，我觉得我亏得很。
对，
所以安维特里翁想了一辙，就把这赫拉克勒斯呢叫到自己面前，哎，跟他说啊，说你啊，其实你不是我们这小国的这个王子，你是哪个国家呢？你是那个。曼西尼那个大国的王子，
哦，
就是曼西尼是谁？曼西尼其实不就是那个珀尔修斯那个国家吗？
对，
就是他妈妈那边的
国家。他妈那国家。
对，说你是那边的国，
你去你妈那国，
哎，对你把那边王位继承了不就完了吗？哎，说你回你自己国家，你去那边当国王好不好？
嗯，
赫拉克勒斯愣头小子嘛，说那好，我去吧，就去了。回到国家以后，发现呢，说自己回来以后当不了国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珀尔修斯的孙女阿尔科莫涅。跟他的另外一支两边不是打仗吗？
对啊，
自己这边的男丁不全死了吗？
对啊，
结果就是人家那边，就是他叔叔那边呢，把王位给篡夺了。
哦，
他叔叔那个人啊，特别孙子，就是这个人啊，脾气特别坏，而且呢，就老是对所有人都特别猜忌。突然回来一个人说：“我是您侄子，我叫赫拉克勒斯。”他叔叔表面答应说：“哎呀，侄子回来好，我正好没儿子，你正好以后等我老了，你可以继承我王位。”
嗯，
但是在这过程之中呢。
人家现在就继承王位，还等你老了之后
啊？就是说，反正不能让你小子长大了，我一定要给他弄死。
对
于是他这叔叔呢，就想了好多毒计，要把这赫拉克勒斯折腾死。
嗯，
就这么着，他给赫拉克勒斯出了十大难题。你要看希腊神话，你会知道赫拉克勒斯一共造了十二种神迹，这十二神迹里面十个神迹都是在这时候完成的，就是让他去完成各种不能完成任务，
类似于杀死美杜莎这种难题。
哎，就像这种难题，
给了十个。
哎。这十个难题呢，其实并不是他叔叔真正想给这赫拉克勒斯的，而是因为赫拉，这赫拉是谁呢？赫拉是宙斯的媳妇儿，
媳妇儿
是宙斯的，可以说是正宫。
正宫，
哎，这赫拉就在历史上有一个事件，就是他特别喜欢嫉妒。
对，
然后每次宙斯在外面跟人生了孩子以后，他都特别生气。
一个特别容易嫉妒的人，找了宙斯当老公，这个也太惨了，
特别惨。所以。赫拉这个人，他就老想把这赫拉克勒斯给弄死，于是他就等于用了一些计谋，是让了他叔叔变成这么一坏人。
哦，背后还有这个
背后
大黑手，
有大黑手，哎，所以就这么着呢，这个赫拉克勒斯被任命了这几个任务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一共十个任务里面，第二个任务就是让赫拉克勒斯去杀死海德拉。
哦，
这咱讲到了，说回海德拉来了，
终于就到海德拉了。
哎
你发现就因为这个宙斯这个人啊，就行为不轨，导致他的儿子老是被人出难题，
对，
是吧？
而且你看这个赫拉克勒斯到底算是宙斯的儿子呢，还是算他的重重孙子呢？这事儿也挺麻烦，
都是啊，
挺麻烦的。
嗯，
所以赫拉克勒斯就得去找这个海德拉嘛。找这过程其实还算比较的轻松。这海德拉毕竟是一个大妖怪，谁都知道在哪儿。这个赫拉克勒斯去找这海德拉呢，他也不像他这个。祖辈儿这个珀尔修斯的又得拿什么什么隐身的帽子，又得拿宝剑，什么都不用，赫拉克勒斯一人就去了，去了见着这个海德拉，然后砍他脑袋那么多，行，我抬刀便砍，咣咣咣咣砍了一圈，砍掉一个脑袋以后，嘣，海德拉长出俩脑袋来，然后再砍掉一个，又长出俩脑袋来，就是越砍越多，越砍越多。这是赫拉克勒斯看说这不好办啊，
对啊，
这哪砍得净啊，对吧？现在是这个九个脑袋，有一个黄金脑袋砍不掉，八个脑袋砍一圈变成十六个脑袋了。 然后变成32个脑袋64个脑袋变成128脑袋256个脑袋
不是跑这儿考数来了
对这完了就二的 n 次方这玩意儿考得过来啊赫拉克勒斯说这样不行我得找个辙、于是呢赫拉克勒斯就回到了曼西尼古王国找帮手
哦
但是这杀这个海德拉这事儿谁都不敢帮呢然后赫拉斯找了一圈找到了一个谁呢、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侄子
嗯
就是其实就是他妈妈的大哥的儿子
哎呀，
哎，
亲戚真多、
哎，找一亲戚，哎，找一侄子，跟侄子说啊，说那个你不用害怕，你就干两个事儿。第一呢，你就戴上一个那个面具，防止这个海德拉毒气。第二呢，看我砍掉一个脑袋，你就拿这个燃烧的火把呢去烧这掉了脑袋这个脖子
哦，
就把这块给它烤熟了。
对，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你就烧这碗大的疤，
就、哎、烧这疤去。就这么着，赫拉克勒斯带着自己侄子再次去挑战这海德拉。赫拉克勒斯砍一脑袋，然后侄子烧一脑袋，砍一脑袋烧一脑袋。就发现这个脖子这块呢，用火一烧呢，这肉就熟了。这肉一熟呢，就长不出新脑袋来了。
嗨，我以为肉就熟了，然后就饿了，
好吃了。反正就是真的长不出新头来了。
嗯、
就这么着，咣咣咣咣咣，把这个长出来脑袋全砍掉了，脖子全封住了以后呢、
啊，
就剩中间那个大金脑袋了。
黄金巨头，
黄金巨头。这时候赫拉克勒斯呢，把宝剑一扔，然后从旁边那大树呢，撅下一个大木棍子下来，拿人大木棍子过去去敲这脑袋。
不是刀剑都没用，大风棍能什么用、啊？
哎，这其实还挺有道理的。
哎，
刀剑是问题是把这皮肤砍开，
对、
哎，砍开以后给砍掉。他拿大木棍去敲两下，给脑袋给敲晕了。你想，你就算戴一大钢盔
啊，
人拿一大棍子老敲你钢盔，敲一会儿你不就晕了吗？
脑震荡了，
脑震荡了，就这么着给这海德拉最终也
敲脑震荡，
敲一脑震荡，给他敲晕之后呢，这赫拉克勒斯就拿大棍子给他敲进了地里头，给凿进地里头去了
啊，把脑袋凿进地里去了，
把整个身子都给凿进去了。
哇！
然后之后呢，再往上面压一块大石头，给压在上面，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过了500年之后呢，有一个取经的僧人啊、路过希腊、看见这个山底下、
哎、
有一个黄金脑袋在那探着，管他叫师
傅，师
傅，
师傅，什么玩意儿啊？我就知道你这儿有这一出。
反正就是这么着，赫拉克勒斯呢，把这海德拉呢，就算是彻底除掉了。
哦，
哎，所以这个故事，你看听完以后，其实你发现。有几个跟我们之前讲的八岐大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哪有啊？我没听出来、啊。
第一，脑袋很多，
是
脑袋很多，
这不能不承认，
脑袋很多吧？
还多一个呢、
哎。第二呢，就是杀他的都是大英雄，杀这种怪兽之前，这些人其实已经显示出一些英雄气概的东西来了。
而且咱们说的这个英雄，不是指的那种啊、人格上的那种英雄，而是他是个勇士、
哎，对。而且这个在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他都会用一些技巧，
嗯，
这其实感觉起来哈，希腊神话比这八岐大蛇呢。更像是一个经过了很多加工的一个戏剧故事，
嗯，
因为它里边有太多复杂的人物关系了。
对，
然后八岐大蛇的故事相比起来其实更简单一点。就我读大八岐大蛇的故事的时候，就感觉你要当一童话故事看，它是童话故事，
嗯，
但是呢，好像又有一些讲不出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里面。
嗯，
所以这里面就我觉得，就再回到咱们开始说八岐大蛇这个传说这事儿哈，你要说它背后是不是反映了一些日本当时古代上古时期的一些传说，或者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事件呢，我觉得这事儿是肯定的。
嗯，
你像一个在希腊，一个在日本，这中间隔着那么老远，
嗯，
不太可能说有人编出这么一个故事，两边传，然后就两边都有这么一个说英雄去杀这个好多的脑袋的蛇的故事，不太可能有。
嗯，
更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反映当时这种脑袋特别多的蛇，代表了一种上古人认为的一种很难以去征服或者难以去战胜的一种势力。
嗯，
它要不可能是一种猛兽。要不其实可能就是一种比如用蛇去当图腾的或者是信仰这种蛇或者龙的一种部族，
嗯，
然后很多这种比如说从这种中央地区来的人去讨伐他，怎么着也打不过，最后用一些方法给他征服，然后再把他的战利品拿回家，就这种事儿，我觉得其实还是可能更有吸引力或者更有说服力一点。
对，这两个人确实啊都是很擅长用计，
嗯
啊，那这个八岐大蛇
嗯
是摆了一酒局，
哎
啊，还是请八个头一起喝酒，
对，而且还打扮成女孩的样子，让色诱还啊，
哎，然后斩这个九头蛇呢啊是烤肉局，
然后烤肉局
直接给人变成大蛇烧烤了
啊，那自己杀还不行，还带了一侄子来过来一块参加这个烧烤局，
哎，
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特点，你发现没有？
嗯，
就是这神话中英雄人物啊，一般都不能说这个爱江山不爱美人，
嗯，
对吧？一般都得是干了一丰功伟绩之后呢，哎，就把人家这个。不是这个女儿呢，就是这个女王什么的掳走，当成自己媳妇儿。
嗯，
哎，在这些故事里边都有所体现。
对，我听着更像是贼不走空。
所以说起来的话，这个 全世界在同一时期或者在先后时期里面，尽管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交流，什么跨越大洲的文化交流
啊，
但是呢，各个民族都会编出一些这种感觉起来跟这个自己本民族史诗一类相关的这种什么英雄讨伐怪物的故事。哎，其实我觉得代表了这个古代人类哈、啊、对于这种未知的力量的恐惧以及想要去战胜它的这么一种决心。
嗯，
哎，这种感觉。
而且这些节目呢。录到现在啊，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整季节目的一个风格。
哎，
就是当你打开麦克风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些节目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不知道要聊啥，
这个非常的奇妙啊！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全新的录音体验啊，因为之前我们日常公园的节目就不用说了啊，我们之前都非常认真严肃啊，大家一起过大纲，定一下这个节目整个的一个节奏，对，然后我们的付费节目呢，肯定更加的严谨。之前无论是李淼谈奇案还是李淼谈怪谈，哎，我们总有一个框架，一个设定，哎，想要给大家呈现一组一系列什么样的故事，
没错，
基本上你听第一集第二集一直听到最后一集，哎，是在同一个框架里边讲故事、
哎
啊、那故事本身当然不一样了，但是这个百鬼日谈这个系列节目呢，
哎，
得说与众不同啊，就淼叔呢，每次在录音之前都是说，这期节目啊，你最好就是不要做准备，我讲什么你就听着就完了，
对，
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咱们就及时发挥，就是这样录制完成了。所以这档节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妖怪好像是那些妖怪，但是我们的讲述方式不敢说每集都不一样吧。啊，但是呢，至少也分了三四种风格。
哎，
比如说我们讲啊，像什么河童啊、夫妇童子啊，这些故事的时候，总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像是讲怪谈的方式。
哎，
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日本的三大怨灵，就是什么崇德天皇啊、平将门的时候，其实历史故事的成分更多一点。更有点像我们之前聊什么应天门外之变
啊，就是。在里面有一部分是传说，这是必然的嘛？这怨灵肯定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啊。
但是呢，同时里面还有好多什么宫廷里面的什么政治故事，哎，一真一假，时真时假，
对，
哎，这种感觉其实挺明显的。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日本那个三大妖怪，就是什么大月丸啊、
玉藻琴
啊、九尊童子啊，这几个妖怪，我们的这个讲述方式啊。更像是魔幻故事，
像指魂王，
哎，对，所以大家听这季节目吧，可能得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大家听这个感觉啊，就好像你这个吃了一桌菜，这些菜呢，不但菜不一样，这菜系都不一样，
菜系都不一样
啊，虽然厨子是同一个人，但是他用不同的菜系的做法，做了一桌子菜出来，
一盘川菜
啊，
一盘墨西哥菜。
嘿，
一盘这个日本刺身啊，然后最后这一盘呢是一个东北伦敦，
我家伙，最后再来一碗北京豆汁儿，
哎，北京豆汁打卤面，
哎，那你说北京豆汁儿啊，那我就不得不提起节目叫《本所七不思议》，这期节目可太北京豆汁了，
《本所七不思议》。说实在话哈，
啊，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我们在这一系列里面，发挥的最为随机的一个节目，我们假如说哈。以前我们录这个什么谈怪谈谈奇案的时候，那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拿一个谱子，哎，你去做在那弄那个古典音乐，然后这个系列里面其他节目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你弄一流行歌曲，然后找一人在那唱的时候，他有时候给你玩点花，
加点 R&B，
加点 R&B， 哎，但是这个本所七不思议呢，是完全是一个现场爵士即兴，
我就想说是他们一个 jazzing，
完全是一个爵士即兴，就是上来这几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没有打招呼的，谁都不知道今儿谁来。上来台来一共四个人，咱说在四个人四重奏吧，弄什么曲子也没商量。这人弹了一节奏，然后那人就弄了一和弦，然后弄完和弦以后，一会儿开始大家各自 solo，最后还弄出一个大和谐来，
哎，
这么一感觉。
对，当然这些节目啊，就是我们这个本档节目啊，就是《百鬼日谈》的制作人，二林老师，对这期节目的评价是这个。也太混了吧我说哎，就种感觉你听出味道来了，
哎，
我们就特别喜欢这期节目，
懂了，他听懂了，
他听懂了对，所以我们这么说到底是在抬高预期还是降低预期，我也搞不清楚了，
我觉得其实就放了平常心，对吧，就是你今儿打开了广播，你不是在听播客，你是在听这个什么调频
啊，
他放什么歌你今儿是不知道，但是呢 放的时候，假如你就是心里特别别扭，
嗯，
对吧？我就想听这个鼠来宝，他就不给我放鼠来宝，气死我了！
嗯、
这节目简直要气死我！你要这么听呢，这节目你听不进去。
嗯，
但是你要放一个开放心态，
对，
他放什么我就欣赏什么。
对，
哎，这时候其实反而能得到乐趣。
对，就人生嘛，
对，
就像一块巧克力。
一罐巧克力，
一罐巧克力、
哎、
啊，你永远不知道吃的下一坨是什么味儿的，也许是粑粑味儿的，也说不定，
又不是哈利波特。
对，所以一开始啊，我就问淼叔一个问题，我说咱们为什么啊放着好好的那么多案子啊、
嗯，
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
嗯
啊，这个千呼万唤的、
嗯、
这么多的案件不去讲，
嗯，
非要录一个什么日本妖怪啊，
嗯、
感觉这话题啊又有点小众，
嗯、
啊有点另类，
嗯
啊，我们这节目的风格也。比较混乱，
比较多变，
对啊，就比较多元化，
对，多元，
比较多元化，
对，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嗯，
是因为，我们俩高兴，是吧？因为当时我们讨论了半天，我们到底是录一个、案件啊，就是谈奇案，还是聊点我们自己更感兴趣的事儿，
是，
最后我们决定呢，先满足自己，
对，走一条我们自己觉得有意思的路，
对，快乐比较重要，
快乐比较重要，
对，而且说这个。我甚至就是扯远一点，
嗯，
就是淼叔啊、
嗯、
啊，因为今年我跟淼叔我们俩这个交流比较多
很多
啊来往比较密切、
嗯、
啊，我对淼叔也增加了一些了解，
嗯，
对，之前我也曾经一度跟我们的广大听众一样、
嗯、
觉得淼叔就是一个日本罪案专家、
嗯、
啊，专精于此，
嗯
啊，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不懂什么东西，
乏善可陈，
对，跟他也聊不了啥，
嗯
啊，顶多就聊点吃吃喝喝的啊，聊点美食还行。
嗯，
后来发现淼叔确实啊，学识还是有点渊博的
啊，
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地理啊、历史啊，
哎
啊，这个曲艺啊，
还有曲艺的，
有啊，咱们这付费节目不都有吗？
哦，这个日本传统曲艺是
吧？对，讲了日本的什么叫能乐？
净琉璃、能乐，还有这个歌舞伎什么的，讲了一些嘛，也是。
对，没少讲。
嗯，
对，所以呢，他这些。啊，法纪嘎巴的知识，平时在讲那么多案子的节目里边，其实也没有机会让它发挥出来。
是的，
甚至我可能个人啊，纯个人啊，
嗯，
也有一个小小的得失心。
嗯，
我是觉得说，既然大家已经认可了淼叔就是一个讲案子的人，
嗯，
那是不是就别让他讲别的了？讲别的大家也不见得愿意听啊，还破坏了一个神秘的日本罪案专家的一个人设，那不得不偿失吗？
哦、想太多了。
后来发现他本人并不在意这件事儿。那就展开了讲吧。
对，你像李叔这个，咱们俩在一块儿可以说厮混哈、
啊、厮混
厮混也算有些年头了，
嗯
啊，但是呢，咱俩在一块儿说能坐下来好好聊天，
嗯
啊，把这个天聊得越来越飞，这种事儿其实没有那么多、
嗯、啊，对，也就是最近半年的事儿吧。
最近半年，我后来发现呢，就是我这人聊天时候，我是很擅长把它聊飞的，
嗯。
但是聊飞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听，有的人不愿意听，
嗯。
然后你恰恰是一个愿意听的人，
对，我还要在你这个聊飞的基础之上、
嗯，
再给你添油加醋一下，
就再点一下火箭，
对，加点细节。而且这个说的不是这个节目内啊，
嗯，
是节目外
啊、节目外，我们这个真的是天马行空，甚至都不是天马行空了，
嗯，
这个算火箭行空，
嗯
啊、越飞越远，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过程之中呢，我也挺享受这事儿的，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思维体系哈，
嗯、
有的人是缜密的、细致的，就在一个盒子里边的这种思维体系、
嗯，
然而我呢，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盒子的人，
嗯，
就是这盒子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就干脆这一杆子支哪儿去是哪儿，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其实在聊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开心，
嗯，
因为突然好像把我很多以前没想能穿在一起的事儿，
嗯，
给它穿在一块儿了，这个感觉特别的美妙。
是，所以呢，你说一般意义上啊，咱们就如果说狭义说知识付费，
哎，
那我就跟你讲讲这里边有什么知识、
嗯、
啊，有这个什么日本的古代传说呀、
嗯，
啊，历史啊，
嗯，
啊，或者说啊、这个没什么知识，
嗯，
啊，就是。猎奇、惊悚啊，满足你的这个猎奇的一些需求啊、那么这档节目，你要是真让我说，它到底满足了你什么需求？我觉得可能是快乐吧，因为我们自己录的特别快乐。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要真的是严肃的说啊，
嗯，
知识付费，那咱俩肯定不能这么聊，
嗯。
来知识付费的人嘛，那肯定是要正襟危坐，但是跟学生听老师讲课似的。我今天要做笔记，一条一条全写下来。
你更不能每期节目放个风格，这个太奇怪了，
这真不行，这真不行，
这个不行。
对，但是我其实我希望就是通过这种聊天节目，能够让大家把这个脑子给它 扩开一点。
对，
因为毕竟现在我觉得很多人活的这种状态也好，或者我们这个平常接触的东西呢，
太多框架了，
太多框架了。
嗯，
我觉得框架这事儿让人不爽。
对，就是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不对、
嗯、
啊，你这样不合理，
哎，
你这样不伟大
啊，这不行，不好玩。
对，不伟大都不行了。
对，我现在觉得就是人要好玩，
嗯、对，
人要好玩，人要知道的事情好玩，人要说出来的事情好玩、
嗯，
然后变成一个好玩的人，那你就必须把这框架全给它踢掉，全给它烧掉，
嗯、对
对吧？要八岐大蛇吐个火，
嗨。对，所以这档节目啊，就是某种意义上就是我跟淼叔我们俩这几个月的时间啊、
嗯、
自己这个闭门造车、
嗯、
两个人就好像就在屋里这个其实都不是玩游戏了，是不是一边发明游戏一边玩游戏一个其乐无穷的过程，而且特别重要的就是说大家听到的节目啊啪一下哎十三集出来了，实际上录制的周期还是比较漫长的，
挺长的
是吧，是从今年的八月中到十一月中。
嗯嗯
啊，我们花了三个月时间，
足足三个月，
哎，足足三个月啊！但是呢，说是三个月呢，其实是第一个礼拜录了三期，
嗯，
最后一个礼拜录了九期，中间啥也没干，
不，中间是一个漫长但是必要的一个积攒的过程。
对，你直接说咱们去北影节看电影不就完了吗？每天去北影节看电影，
你想这个人、
啊、
他要想发出来东西好有意思，
哎，
他必须得吸收东西有意思，
对。
你不能一天到晚老吸收那种垃圾，
嗯，
你必须得看一些有意思的、有深度的东西。
看完之后碰撞一下思想，
哎，必须要深度碰撞思想。连续看他五六个小时的电影，完了以后，你这个人出来要碰撞的东西都是闪着光的，是放着金光的出来的。
嗯，对，所以呢，大家如果就是听日谈的老听众啊，捋一下这个时间线，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八月份的时候，
嗯，
我是在一个什么状态，
嗯，
对，因为我正式开始有节目出来，那是在。日韩五周年那个特别企划里面，那之前其实我是很长时间完全没有接触任何的录音的工作的，
没错
啊。当然公司的很多的管理啊，幕后的工作一直在参与，
嗯，
对。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对于录音这件事儿，咱不能说有多抗拒啊，但至少是非常生疏的，
嗯、
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适应的，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有几个人吧，啊，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跟支持。啊，如果之前那段漫长的一个假期啊是一种闭关的话，那这几个人就是护我出关的人。
嗯，
那第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们之前的盲盒啊付费节目啊跟我对谈的梅二老师。
梅二老师。
对，我们俩也是八月初录了两期，本来这两期是都是付费节目、啊、结果把其中一期拿出来当导流节目了啊，结果我们这期节目一样。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淼叔、
哦
嗯、我们当时录了三期嘛、哦、不对，其实录了四期、
哎
啊、那段时间其实也是在帮我找回一个比较良好的录音状态，
没错。
然后在那之后、
嗯、
我才先后录了教主啊、
嗯、
那些对谈，然后跟后海大鲨鱼的傅寒啊，我们俩聊了一期他的音乐，再接下来就是我跟象征录的那期日常公园四百期特别节目了，
嗯，
而且这期节目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播出的，对。所以呢，在我真的是从我酝酿付出这过程之中啊，起到了关键作用的这几期节目吧，已经全部播出了。除了我跟淼叔录制的这一系列的付费节目，
就是人家都是一两期，到我这一下弄出十几期。
对，对，所以就是跟淼叔从八月中到十月中录制这个过程之中，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就是从一个其实是有点封闭的状态，然后重新打开自己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这次在做节目排序的时候啊、
嗯、
也是尽量按照我们节目的录制顺序给大家来播出的。我们录制的第一期节目讲的就是狸猫、
嗯、
哎，我们这个付费节目第一期就是狸猫、
嗯、
我们录制的最后一期其实是两期啊、
嗯、
啊，录到半夜一点多聊的是平将门、
嗯、
我们这付费节目的最后两期就是平将门、
嗯、
对，大家一路听下来其实也能够感受到我包括我跟淼叔我们俩之间这个状态的变化。对，所以呢这档节目啊它可能跟之前的怪谈啊奇案啊还不太一样，它的感觉其实更像是就是我们俩啊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小饭馆啊、
嗯、
啊实际上我们俩也每天都去桌子上聊天啊，然后您在这个隔壁桌坐着一听，哎，这俩哥们聊的还挺来劲，
嗯，
哎，就是一档这样的节目。
是，我觉得其实我经历了全程吧、嗯、
啊，你是在经历全程、
哦、我经历全程，然后我觉得其实在中间录制的过程中、
嗯、
你说最难的地方或者最让我觉得我要花最多心思的地方、
嗯、
其实不在于准备内容，
嗯，
每次准备内容之前，我觉得都是心里自信满满，这个甭管有多少内容，咱可能能聊，
嗯，
但是怎么能够跟李叔把这东西聊得好玩有意思？
对，
这个过程其实最重要一点是要把聊的人的情绪带起来，
哎，要一个化学反应，
要化学反应，
嗯，
所以我们在为了这个化学反应，
嗯，
这个又打游戏。又喝酒
做了很多艰苦卓绝的努力对每次录音之前先说哎今天咱们再多录几期啊
嗯
先玩会游戏呗要不然哪有力气录节目啊
玩三个小时游戏
我天
然后录完节目以后开车开到北京郊外找那种漆黑无间无止的那种街道
啊
在这儿吹冷风
对
哎这都是我们在这个录制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些可以说这个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的情况吧。
对，而且那段时间只要是跟淼叔约好了今天要录这个节目、
嗯、
啊下午录音、
嗯、
晚上一般我就完没事了
嗯
啊晚上肯定我们能找点事儿干。
找点事儿干。
对要不然就开着车满北京找饭馆
嗯
要不然就约上这个一两好友、
嗯、
啊比如说这个魔咒的徐浪、嗯、对我们这个北影节观影组合
观影影搭子酒搭子
对咱们仨一块看了多少个电影啊
咱们仨应该是在一块至少得有十几个电影
对关键为这里边还包括妄想代理人
嗯、长达五个多小时
五个小时我们仨一块看下来了
我的天呀、
啊、
想想看嗯其实很有意义确实很有意义、
嗯、对然后录完节目之后再叫上徐浪咱们仨就是经常就是找地儿、
啊、
吃点喝点
喝个烂醉
对然后把这个在录音室没有发泄完的没有讲完的故事在酒桌上继续讲完啊
所以每次录音的时候、嗯、基本上跟这个咱们在酒桌上谈的状态很像
很像很像
很像、嗯、除了就是主题可能更鲜明然后会揪着一故事一直挖一直挖以外
嗯
但状态很像
对
所以你能感觉得出来我觉得哈这个、嗯、我们的语言是这个丰富的
嗯
啊气氛是欢快的
嗯
哎而且在这个从八月份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过程里面哈这个气氛是逐渐的越来越欢快越来越紧密的感觉、
嗯、对之前录这个付费节目我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节目的这个所谓的卖相好不好啊销量怎么样啊大家的满意度如何那这一次呢老实说啊我对于刚才这些事情没有那么在意因为对我来讲录制这档节目的最大的收获我已经得到了
我有点害怕
对，一会儿录完了别走，再打俩小时，这庆祝啊！好不容易这完结了，是吧？
行行行行行，就是打不死你。
嗯、行行行，那我们今天啊，就也不跟大家这个再说这些没用的了啊。反正要买就是小宇宙啊平台啊，99块钱啊，我们就去这个打游戏了。然后最后啊，给大家放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片花。
嗯
啊，里边有我们这13期节目里边的一些精彩片段。好，那就跟大家说再见。
嗯，大家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日谈公园出品的音频付费节目《李淼谈怪谈之百鬼日谈》，我是主持人李叔，
我是淼叔。他因为狸猫会变化嘛，把树叶的全变成金币，拿金币呢、
哦、
去买东西，买东西要把东西呢全送给穷人，劫富济贫。我突然意识到，走童子跟一个东西很像，
什么呢？
哎，跟欧洲的一个传说非常像。这个呢，大家其实也都听说过，就是《哈利波特》里面的这个小精灵多比。
从江户时代，大家就伪造的这些尸体啊、
哎、
照片啊留下来，
对，
甚至让人觉得合同到底是一个妖怪，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九尾狐只要出现呢，就是一个王朝啊灭亡的前兆，而且他肯定会化妆成为一个这个妙龄美丽女子去蛊惑当时的这个皇上，宫廷公认的说你可以占卜吉凶，同时又可以看着阴阳五行、
哦、
哎，就这种人呢就被称为阴阳师了。
这国家一部门，
这是国家一部门，而且是专属职称，
就是魔法部。
没错，魔法部，日本魔法部。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九通童子，长得是这个仪表堂堂，当代流量顶流啊、
哦，
长得特别帅，
小鲜肉，
巨大鲜肉啊，
大鲜肉，
他巨鲜巨美，所有人看着都傻了，说这果然是妖怪，
变身了，
哎，变身了。然后这个时候，少女呢手里也有法宝，也有一把宝剑，
嗯、
然后这个他一把宝剑扔了出去，板上天尊马吕也把宝剑扔了出去，就看两把宝剑在天上叮着咣啷乱打，
嗯，
然后底下人就全看的是目瞪口呆。 先是呢，这传说呢是说这个魔呢，为了让自己能吃到梦，
嗯，
他会特意去让人做噩梦。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日本自古以来都传说是有这种压天狗留下来的木乃伊，就是天狗的木乃伊。
哦，
哎，这传说传了很长时间，而且是各地都有这个实物。平将门是日本有历史以来唯一一个敢自称天皇的人。
自称天皇啊？
就是自己自封为王了，自封为天皇。而且呢，还说天皇是有天皇，我呢是新皇。
哇，
哎，这个在日本历史上没人敢这么干。感觉起来金田道真这个形象在我心目中还是挺不错，
有点像那什么叫雷霆手段菩萨心肠
哦、
哎、
还真是，这文武两道都行、嗯、文有文章有诗才
啊，武有闪电，
武有劈雷
他的武将技是写诗和落雷
落雷